在今天信息以前，我想说几句交通的话。
给你上个医院一下，我给出交通的问题。
感谢主，这一次我们有机会能来到巴黎。
感谢主，我们给你要几外里在布雷。
我们在海外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各处也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从大陆、从香港、从新加坡，然后聚在一起。
我们过去啊，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大陆有的，我有三个是碰在一起。
但这一次虽然短短的时间和弟兄们相聚，我的感觉好像真的像回到温州一样。
我结果啊，正月写外的越多一些。
感谢主，在这里能看见主的同在。我们只能把感谢敬拜归给主。现在我们一同来看一段主的话。
我们一同的是一种主的话语。
创世纪。
创世纪。
第二十二章。
在耶拉节。
第一节，
第二节，第一节。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几处。
圣经照着都搞读。
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
我们低头再个。
主，我们感谢你，这又是你的日子，又是你复活的早晨，叫我们能够在其中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饼杯之后，你在你用你的爱的标记对我们说话之后，现在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不止你的爱，不止你的标记对我们说话，你的话也对我们说话。主啊，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我们来到你的桌子跟前，我们再一次温习爱的故事，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因着你的爱再得着激励。主啊，好让我们能走前面的道路。虽然我们今天仍旧在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我们知道是云柱火柱率领你自己的教会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不只用你的爱，不只用你的标杆，不只用你的不只用你的饼和杯来激励我们，也求你用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感谢你，这个周末你对我们说了一些的话，我们求你继续的说。今天早晨特别在你的日子，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候，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当有话从宝座上出来，有话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主啊，我们所祈求的只要一句话就能够改变我们，一句话就能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一句话能擦干我们的眼泪。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把这句话赏给我们。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但愿你真是你的话摸着我们的深处，你的话也落在好土里面。主啊，叫他能30倍、60倍、100倍的能增长，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门。
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看《灵命初步》。
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该周末我们是指望也是要灵命的初步。
我们已经从第一章看到创世，从第一章看到创世纪第十一章。
我们有的要讲。
我们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来看这几章的圣经。
我们是充当点水这个字的给解。
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要从12章一直看到50章。
今天提供我们预告上哪节是在哪节？
我们假定弟兄姊妹对于12章到50章的事实知道的很清楚。
我们固定我们弟兄姊妹在上节在哪节的日子啊，实在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又是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进到以撒的一生，进到雅各的一生，最后呢进到约瑟的一生。
我们是挂成长结束于这个约伯老的一生，正在以撒的一生，正在俄国的一生，正在约瑟的一生。
那我们希望从这四个人物他们的一生能看出到底我们灵命的初步是什么。
我们有个自干上的决策叫我们人们的头部是给你，
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有阶段的，
我们咱们的生阶是要搞对的，
最开始是以最开始给我们看见亚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
对，这看我们是叫做欧巴拉罕，
然后以撒，然后雅各，最后是约瑟，所以等到我们读完这四个人物以后，我们能看得出来基督徒他生命的成长怎样从亚伯拉罕的阶段进到以撒的阶段，然后进到雅各的阶段，最后进到约瑟的阶段。
有个四个人生样，我们指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哪用欧巴拉罕生的以撒，生的俄国，再生的约瑟。
那么我们只是在短短的两个钟头之内，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呢？
那么我们只能是读个哪个阶段，只能可以女人和哪阶段哪阶。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这四个人物里面找出他们的特点来。
我们只能够用这个四个人生业找出那个特点。
我们要问亚伯拉罕他一生的特点在哪里？
我们要问欧巴拉罕以撒的特点。
我们要问以撒一生的特点在哪里？
我们要问以撒的以撒。
还有雅各，还有约瑟，他们的特点在哪里？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到他们的一生里面去找出一些重要的事实。而那些事实能把他们的一生的特征把它表现出来。
那么给你一扎给你真的给你上去。
所以你记得尼托圣弟兄告诉年轻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你真的总该是弟兄姊妹过的圣经的秘诀是怎样的？
就是你要找出圣经的事实出来。
有上出圣经的事实。
如果你有办法找到圣经的事实，那么你得的亮光已经差不多是一半了。
如果你能到上次圣经的日子，你的列国就得在一半了。
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到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我们很快的是指欧巴拉罕、以撒、俄国、约瑟，
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在哪？
给特别的地方在哪？
那现在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他，但是我把那个事实点给弟兄们。
我们老伯伯这里是也是一次我给你就业结果弟兄们，
你读亚伯拉罕的一生，你会发现他有足了四座的祭坛。
我们都把老后的以撒就赐教你要做我四座的座。
如果我们读以撒的一生，
我们都一座以撒那个
他挖了四口的井，
就是挖了四口井。
如果你读雅各的一生，
如果你读我国以撒，
他立了四根的柱子，
你是立了四根柱。
如果你读约瑟的一生，
如果你读约瑟的一生，
他的一生和四组的梦发生关系，
以撒姆四组的梦发生关系。
我再把它说一遍，
你再不给过一遍，
是四座的祭坛，
是四座的祭坛，
四口的水井，
四口的水井，
然后是四根的柱子，
是四根的柱子，
然后是四组的梦。
我你要是四组的梦。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特点找出来了，你看都是四个四个四个四个，
你是五十四个四个四个四个，
那么很明显的亚伯拉罕他筑了四根的祭坛，那么这四座的祭坛，那么这个祭坛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特点。
那么如果欧巴拉罕做了四座的祭坛，给四个座祭坛就变了欧巴拉罕的特点。
那么以撒一生挖了四口的井，
以撒以以撒挖了四口井，
这个井就变成了以撒的特点。
这井就变成了以撒的特点。
那么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
那么我国立了四根柱子，
柱子就变成了雅各的特点。
柱子就变成了我国的特点。
那么然后梦既然在约瑟的身上有四，有约瑟的一生有四组的梦，
在约瑟身上有四组梦，
这些梦有的不一定他做的。但是和约瑟的一生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约瑟的一生，约瑟的一生，你看见他的梦和他生活交织在一起的。
那么约瑟的一生的梦和交织在一起。
你分不清楚什么时候约翰是做梦，什么时候他是醒的。
你放不成约瑟给人家做梦给人家醒的，
那这就是约瑟一生的特点。
这是约瑟一生的特点。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问，
能干我们的预人忙
这个约瑟亚这个亚伯拉罕的四座的祭坛，
我把那是四座的祭坛，
这个背后有什么教训呢？
背后是给人家给告诉你，
以撒的四口的井有什么教训呢？
以撒的四口井是给人家告诉你，
雅各的四根柱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过的四个日子该怎么给你？
那么约瑟的四组梦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约瑟的四组梦要是给你意思呢？
你看见这个都不是偶然的。
你只要该不是偶然的。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我把老汉一早我过要啥？
然后四座祭坛，四口水井，四根柱子，还有四组的梦。
以后就是四个一道，四个针，四个柱子，我要四种梦。
所以很明显，圣灵就把这一系列的东西放在一起。
那么很明显，圣灵都不给当给日子放在一起。
那么借着这个圣灵，就把那个生命的初步，或者属灵命的初步，就把我们解释的就很清楚。
那么圣灵都不该圣灵的初步，家庭的非也灵性。
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
弟兄姊妹我晓得，
等到亚伯拉罕进到迦南以后，
住在欧巴拉后正在过年以后，
他先到了事件那个地方，
你先到了日界那个地方，
他就筑了一座的祭坛，
就筑了一座祭坛。
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挪移帐篷，就到了伯特利的附近。
我们要都叫挪移帐篷到了伯特利那个地方，
那么他就筑了第二座的祭坛。
那么在伯特利是筑了第五座的祭坛。
后来他和罗德分手了以后，
后来跟罗德放手以后，
结果他就到了希伯伦，那是第三座的祭坛。
结果到了希伯伦筑了第三座一道，
那么最高峰的一座祭坛就是他在摩利亚山上，他把以撒献上。
那么第二座祭坛就是在摩利亚山也不一座祭也。
那么亚伯拉罕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
那么亚伯拉罕一生筑了四座的祭坛。
那么这个四座的祭坛代表什么呢？
那么四座祭坛就比你念。
我们知道这四座的祭坛都是燔祭坛。
这四座祭坛是燔祭坛。
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有好几种的祭的。
我们说的这遥遥遥很多都有罪，
有燔祭，
有火祭，
有赎罪祭，
有赎罪祭，
有赎愆祭，
有
素祭，
有素祭，
有平安祭，
有平安祭。
所以你看有好多好多的祭，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罪。
那么这些祭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
这里罪又是预表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完成的一切。
比方说赎罪祭就代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
这个有罪就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有罪的工作。
素祭乃是代表我们主来到地上他的生活，他那个无罪的生活就像素祭所代表的。所以当我们的主从伯利恒动身以后，
所以我们是伯利恒动身以后
一直到钉十字架，
一直在钉十字架，
他一生的生活就像素祭一样，他一生就是为着献祭，他走每一步路都是献给主的。许多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关口，我们就奉献了，许多时候等到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就把它奉献给主。
许多时候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我们奉献给
主。主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们又把自己奉献给主。
主况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要奉献。
所以许多时候奉献对我们是个关口，
许多时候奉献是我们一个过口，
但对于我们的主来讲，奉献乃是一条道路。
老师在我们知道的个奉献是做对了，
因为他的一生就是那个素祭，
因为你给杀肉受罪。
所以你看见素祭乃是代表我们的主为着成功我们的救赎，他怎样把自己献上的。
所以不受罪就是说我们只有叫成功的教育我不会信仰，
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功赎罪祭，
要给他这个要用我们流血并是有代，
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
我要其他的等等等等。
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为我们真的要成功救赎以前，
我们只有三个我们成功教育以，
他必须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
也必须把自己当作火祭。
这个燔祭什么意思？
我对这个意思呢，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燔祭都需要整个的祭牲献上。如果把牛献上，要牛整个献上，不能半个献上。
如果不能够献上，要牛整个献上。
羊也要整个的献上。那如果你说我很贫穷怎么办呢？
如果你估计是很贫穷咋办？
我买不起一只羊。我也买不起一只牛。但是不要紧。如果你要献燔祭，你很贫穷不要紧。
如果你要我这很贫穷，那有。
但是你最少能买得起斑鸠嘛？
都是这一区你可以买得起。
所以如果你把斑鸠献上，这也是燔祭。
如果你不包交成这些呀，如果这。
神所注意的不是大和小。
人所注意的不是头目。
神所注意的是整个的献上。
人所注意的整个一些呀。
这是燔祭的特点。
这是我这个特点。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昨天是没。
当我们的主还没有为我们完成救赎以前，
我们是我们蒙恩与人教育一，
他在十字架上第一个献上的是他的燔祭。 我们怎么知道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神啊，你给了我一个，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看啊，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
是呢，你累累了有罪啊，你的旨意。
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那些赎罪的功夫以前，
所以在日记在日过夜女人走在一功夫一，
他首先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
既愿意不是既愿意献也。
只有当我们的主完全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
只要我们只愿意献也，就是我这个人，
现在他才可能来完成神的旨意。
你这可能女人上的旨意，
你知道神要借助十字架的流血，然后为我们做赎罪的功夫。
上帝叫他日过的流血，就我们有在一
块。那么主怎么能完成这些工作呢？
只是那女人那个工作呢？
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你看这些工作，当我们的神主在那里做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做的时候，
所给的工作主要做那干些，
乃是根据他最起初的一个计。
是根据这个在继承的，
在他还没有完成这些计以前，
这个我们女人给的这一，
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个身体。
一个人啊，你预备了一个身体，
我来了。
嗯、
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
愿意来做啊！你的，
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把他身体献上，
你知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不给上帝献也。
所以燔祭在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
所以我这里圣经里面是指着我们的奉献的。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弟兄姊妹，
赎罪祭我们没有份。
有在这里吗？
那是我们的主做的，因为他是救主。
哎，这是执咒，让弟兄们叫主。
赎罪我们办不到。因为只有我们的主能过无罪的生活，但是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如果把一个什么技能和我们交通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犯罪。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没有保留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祭坛所代表的。所以亚伯拉罕一共立了一共这个足了四座的祭坛。
所以我把老后一路走了四道的罪，
当他从事件到了伯特利，
也有日界到了伯特利，
当他从伯特利到了希伯伦，
有伯特利在希伯伦，
从希伯伦后来又到了耶路撒冷，
有希伯伦又在耶路撒冷，
你看见神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但有一个地方
从一步带到另外一步，
有一步带到另外一步。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迦南从来没有生活过，
我们知道我把那时候过年有连到有连到三
他知道怎么在加勒底乌尔生活，
也是那晓得在国内第五日三我
他知道在巴比伦怎么过日子，
也是那晓得是波巴兰古扎
七十五年了，
差五年
加把巴比伦的一草一木他都认得，
波巴兰的一草一木给我娘叫，
现在他来到了迦南，对他来讲完全是陌生的。现在怎么走这条路呢？现在怎么过这个生活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无论神把他带在哪里，你看见一碰到一些重要的关口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完全献上，所以他就筑了四座的祭坛。那么
弟兄姊妹
现在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蒙恩的救以后，我们要承认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在世界里面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里打滚过许久的人知道怎么在世界里过生活。现在你怎么过日子呢？现在在迦南地我们怎么生活呢？今天你怎么从事件到伯特利再到希伯伦再到耶路撒冷呢？每一步他的功课都是新的，
每一个功课上的，
每一步神的启示都是新鲜的，
每一个上的启示都是上帝，
每一个经历也都是最新鲜的，
每一个经历都是最上帝的。
但是怎么办呢？
都是那波呢？
你怎么过这个生活呢？
是那个啥我呢？
你看见奉献就变成非常重要，
奉献都比了非常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如果成长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基督徒如果成长有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
你看见的秘诀乃是我们的奉献，
秘诀都是我们的奉献。
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重生得救是我们 生命的开始。而我们的奉献乃是我们成长的开始。
们奉献是我们生结开始。
如果我们不奉献给主的话，
如果我们不奉献给主的话，
你看见我们不可能成长的，
我们不可能成长。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你很容易把牛奶倒在瓶子里面，
你很容易把牛奶倒在瓶子里面，
但是你就很难把孩子你就很难把牛奶这个倒在一个小孩婴孩的口里面。
你还说很老婆老拿这种一个样的指定吗？
他如果不把嘴巴张开，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如果不得嘴巴给我，你能不换呢？
你明明知道这个牛奶能叫他长大，
你明明说这个牛奶能够给，
但如果他拒绝把口张开的话，
就是给嘴巴的嘴巴给我，
你没有办法把牛奶倒在他嘴巴里。
你那不好不好拿带口给指定，
因为虽然他是婴孩，但是他有自由的意志。
是你过去是信都是给要自由的意志，
所以有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了。
所以那个那
所以呢，为了要把牛奶灌到他里面去，
要不要拿过在给，
所以就把他鼻子捏住了，
都被被冻尿了，
所以他张嘴巴只好张开
了。被冻尿了那个给，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孩子是这样灌牛奶灌大的。
有很多性让
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做这件事。
我
们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完全尊重我们的感觉。你我只要有一点点的不愿意，神就不做。你有一点勉强，神就不做。你皱一点的眉头，神就不做。你只要怕一点痛，神就不做。弟兄姊妹，许多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会叫我们痛的，
圣灵工作，许多圣灵工作人嘛，上要紧嘛痛的。
但是神不会做的。
但是上主来
做。如果你怕痛，神就不做。
如果你不痛，那上主不做。
但是一直等到你说主啊，我愿意让你来做。
等待你过时啊，你愿意了你。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让神，我什么时候我们告诉神说你可以这样做？
你那个点嘛，电视上讲你可以能做。
你无论怎样做都好。
你无论怎样做我还。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现在神就根据你所说的话，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
然后根据你所归我人嘛，上要工作。
否则的话，
反对我，
他宁可等的。
人家宁可等的。
他可以从你少年一直等到老年。
也可以，你虚年一直等待
你。
你
有点不愿意。
你要能够愿意，
他一点都不做，
一点都不做。
他可以从你黑发一直等到白发，
也可以你黑发一直等待你白发。
所以在诗歌雅歌里面，歌中之歌里面说，
对，我孤的嘛，孤中之孤的。
你记得所罗门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
你记得所罗门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
不要叫醒他，
不要叫醒他，
等他自己情愿。
当你自己忍悦，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从来不勉强我。
让我来奉勉强我们。
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
都是让的是搞多。
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
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
是圣灵在我们的运行的结果。
圣灵是我们对外用来的结果。
所以圣灵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
所以说，这圣灵说的我们是越给你，不是越给你。
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圣灵根据我们，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
如果圣灵能够对外工作于我，
但你只要有一点不愿意，
如果你要能够愿意，
你看圣灵工作立刻就停了，
圣灵工作的你立刻就停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奉献，
你给那个不是自己奉献，
你没有保留的把自己放在祭坛上，
你那半路不是放在这道样吗？
就是告诉主说，
都是这是结果，
主啊，照着你的旨意在我身上做，
是啊，就叫你自己人上也走。
虽然许多时候雕刻叫我觉得痛苦，
是一个人雕刻就很痛苦。
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你晓得蒙了蒙恩
有两件衣服的，
要哪件衣服？
一件是金子的衣服，
一件是金子的衣服。
我们一蒙恩得救，
我们一蒙恩，
基督就变成就是我们的衣袍。
金子变成我们的衣袍。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立在神的面前。
但是不要忘记，
都是别忘记。
心腹装饰整齐以后，
上路做水圣者也要。
那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圣徒的义。
圣经告诉我们过要圣徒的义。
我们知道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我们蒙恩得救以后，
除了那个，除了我们所得着那个金色的衣服之外，
是吧？我们得着一个金色的衣服应该。
那么根据诗篇45篇。
就是识别上帝，
我们被带到王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被大队入迷，
你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还做成另外一件衣服，
你知道我们圣灵人我们圣业我做成了
那个衣服是锦绣的衣服，
那个衣服降手衣服，
锦绣的衣服和金子衣服不一样，
降手衣服和金子衣服不一样，
锦绣的衣服乃是一针一线把它绣起来的，
降手衣服是一针一线的给绣起来的，
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一针一线的在那里绣我们的衣服，
所以圣灵人往上压是一针一线的，
所以每天神就借着难看的面孔难听的声音，
所以上次谁叫很多自己面孔难听的声音，
那圣灵就用各种的环境在那里刺绣我们，
圣灵是用过去是要刺绣我们，
因为是一针一线在那里刺绣的缘故，
也是一针一线是要刺绣的缘故，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痛，
原来那经我们会觉得痛，
但是我再说第二次，
但是你最过的
圣灵的感觉是最细腻的，
圣灵的结果最
我们这些人都很粗鲁，
我们进了那个很粗鲁，
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感觉的，我们不管别人什么感觉，我决定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
我决定你能做你就能做，
你看见没有？
你知道吗？
这就是西方教育跟中国教育不同的地方，
但是西方教育我们中国教育不同的地方，
你看见这个中国的教育，小的时候那爸爸妈妈说你给我喝牛奶就喝牛奶，
中国所有你爸你拿过去你好
喝茶就喝茶，
好做你就好做，
那爸爸说什么妈妈说什么就做什么，
爸过年阿妈过年你就做年，
那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但是西方不同在哪里呢？
都是西方不同的，
西方他从小妈妈就问他说你到底要铅笔呢你还是要纸呢，
妈就问你到底看病你要为谁呢，
不是说我说你要用纸笔就是用笔，
不是说我们就要有笔就有笔，
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的，
尤其是
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待我们的时候，
我们只有我们上正的带领，
他是绝对尊重我们的意见，
就是绝对尊重我们的意见，
你有一点点勉强，
你要认认理解，
圣灵就不做，
圣灵都不做吧，
如果圣灵不做，
如果圣灵不做那个，
你看得救的是如何，得救两年以后还是如何，
你得救那个就是咋回事，你得救哪里，
你看这个生命不会长大，
这个生命不会长大，
所以生命长大的秘诀第一个功课就是奉献，
咱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功夫就是奉献，
所以难怪你看见当我们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做灵命初步的时
候，
亚当现在不现在亚伯拉罕蒙召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神就把一块应许的美地赐给他，那么现在亚伯拉罕怎么过日子呢？
那么亚伯拉罕是哪过日子呢？
现在你看见说在重要的关口，
在主要的关口，
亚伯拉罕就筑了一座的祭坛，
我把老汉都筑了一座的祭坛，
第一次他刚刚进到世界，
这也是刚刚刚进到世界，
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块地原来是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
那么圣经开始公布还在这句姑娘姑娘，
但是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
就是让公女不开的思考你，
这是完全陌生的一块地，
但是女马杀一开的，
你想想看，
你想想
这块地根本是迦南人的，
这块地女的是姑娘，
现在神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
那个让公女不开的思考你的后裔，
你看你亚伯拉罕就怕这些话让邻居听见了，
你是我把老汉都不给了我靠人，
亚伯拉罕可以听见这句话，迦南人不能听见这句话。
我把老汉能够听到给主，我姑娘能不能够听到？
如果迦南人知道说现在亚伯拉罕来是要得我们这块地的，
如果姑娘说这个我把老汉来有地，你就开始
亚伯拉罕就不会有平安的日子过。
我把老汉从那本没有给啥机会，
所以这是个陌生的地方。
该是干嘛？三亚个地方。
这个是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的环境是完全陌生的。
在我把老汉这里过一个，我像是人干嘛啥的。
所以难怪亚伯拉罕害怕。
所以说那个欧巴老汉，
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害怕？
我们只晓得欧巴老汉服呢，
因为你知道亚伯拉罕呢，他已经75岁了。
欧巴老汉已经长寿。
结果呢，主告他说你要离开父家。
结果主便是给过你要离开父家。
他只顺服了一半。
就是从一半。
因为他带着他的父亲到了哈兰去。
给我大概日常在哈兰去。
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
神便是给过你要离开你的本族。
结果他把罗德带
着。他是给罗德。
罗德就是他的亲戚。
罗德是给亲戚。
弟兄姊妹，为什么带罗德？
人家就给带罗德呢。
那就证明说他里面害怕。
那么证明你对面我一。
已经75岁了。
已经超长五岁。
又没有儿子。
要那
那么现在千里迢迢的 的从加勒利乌尔到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那么千里多多有可能定是在不知道的地方。
明天是陌生的。
满居是马萨利。
前途是陌生的。
也都是马萨利。
你难怪虽然亚伯拉罕相信神。
是你给我把老婆给写上账。
他多多少少要他多多少要有点预备吧。
也多多少少有点预备。
也许亚伯拉罕想说，那如果我已经75岁了。
如果我把老婆给我你讲唱是吧。
如果我一个人我如果我真的离开本族真的不带着罗德走的话。
如果上那个帮老夫带着老姐找我，
那么万一我有一天中风怎么办？
那如果要能中风干啥？
你如果带着罗德的话，中风还有人抬你一把。
哎，如果要带着老姐，我要中风啊，可以让别人。
所以你看，他就把你看这亚伯拉罕就把罗德就带走了。
所以，我把老汉就把老姐带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这就证明说亚伯拉罕没有安全感。
哎，该证明我把老汉往那二月份。
他在巴比伦不需要罗德。
哎，其实不被人，你是不是有
老？但是一个75岁的老人。
都是一个唱诗的男人，
他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你在了一个女人嘛三个地方，
你能感觉得到罗德必定是他天然的依靠，
你能结果在罗德是给第一个依靠。
我的小女儿刚刚生下来以后，
我爱在一男哥哥沙路里那个姐，
他有一个习惯，
第二个咋过，
他最喜欢抓一块尿片或者尿布，
他最喜欢是抓一个水布。
这个晚上啊，半夜忽然就醒过来。
哎，我学不以那个醒过来。
他就到处找那块尿布。
就是在石子上那个尿，
他只要抓到那块尿布，他就睡着了。
就是抓这个石子那个就睡着。
弟兄姊妹，你看，这证明说他害怕。
弟兄姊妹，该是证明的。
很多小孩子喜欢吃手。
很多事情继续起，
这个证明他没有安全感。
该证明你拿二月格。
所以有的像我的大儿子，他是把四只个手指头都放到他嘴巴里。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当我们记得，当你读以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你如果看见亚伯拉罕带着罗德，
你如果是叫亚伯拉罕带着罗德，
实在说来，罗德就是他的尿片。
一
天到晚带着尿片到处跑的。我们知道这样的孩子长不大的，所以迟早一天这个孩子要断奶才可以。所以大家知道后来你看神兴起环境，结果他和罗德就分开了。
所以说在后来上次想起我讲你们罗德放弃，
罗德老早就应该分开了。所以说你要离开本族嘛，结果他带着罗德走，所以最后神要做断奶的功课。
所以让月受这哪个功课，
断奶是很痛苦的，
这哪是很痛苦的，
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你断奶的时候妈妈哭，婴孩也哭。
妈哪能够紧哪哭心哪哭，
那妈妈在身体上出现很苦的东西。
那身体也觉得不也很苦。
所以等到孩子经过断奶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他如果真的断奶以后，你看这个婴孩就长大，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一进迦南，带着他的尿片，就证明说亚伯拉罕心中充满恐惧。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明天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就筑了第一座的基
础。
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不是把你自己和环境，把你的周围抓在你自己的手里。
奉献不是不把我将你周围抓在手里吗？
我们知道温州人可以说是最勇敢的一般人。
我们晓得，越州人是一波勇敢的人。
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
因为无论在哪都，
他们能够开创一片的天下。
因为我能够开辟一片的天下。
但是这些勇敢的背后，并不代表没有恐惧。
但是给勇敢的背后，不代表没有挫折。
如果今天你让温州的父老们来述说他们的故事的话，
如果你给你找越州人的未来，
我们到底是有血有肉做。
我们在这是要血有肉做。
但是不要忘记，因着大家跑很老远的地方来到很陌生的地方，
我们那个人跑很远的地方来，在个马上的地方，
慢慢大家训练的神经就变成非常的硬了。
那么你那一场叫做凶烈的飞烟啊，
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不是没有害怕的，
五万所以五万过对对去过过五万，
但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都是一概放肆，
他碰到这种环境的时候，
你碰到该我讲了解，
他就把他自己把他环境抓在他自己的手里，
其实不是不我想抓在你手里，
他觉得只要在我的手里是最可靠的，
你过得是你手里觉得是最可靠的，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
只在有你，你会发现
全世界最不可靠的乃是我们那一双的手。你把儿女抓在你的手，你以为给他是最好的，有的时候你以为爱他你反而害了他，所以你看这双手很靠不住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把我自己的我把我自己身体抓在我手里好好的看管他，结果你看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
这样不可以，那不可以。
到了一天，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东西吃了。
再了一年，我们估计能
有。所以有一个弟兄啊，所以有一个弟兄当他在有一天在那刮胡子的时候，
都是摇盖那种摇那叫刮五十那个几，
他刮了一半，忽然刮不下去了。
你刮一半，你头一刮不落去哦。
他想想看，
谢谢坚持过。
如果我不小心把我的喉咙割掉怎么办？
结果我们故事叫我不能上天，能够给我。
所以他再也不敢刮胡子了。
这样不敢刮胡子。
你知道，所有把自己抓在手里的人都是神经兮兮的。
所以说，主要不是几多的手都有那个神经兮兮。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紧张。
我常常，所以你看，所以尤其前不久，我和我那。回到台湾去，
不叫这种故事我姊妹外在的我可以。
那么大家最怕坐飞机了，
他可能最不是坐飞机，
因为这种所谓的非典型的肺炎这种病毒，那么最容易在飞机里面传的。
要是这个飞机样肺炎最容易是飞机的接触里面，
因为飞机根本里面是封闭式的，
像飞机里面是封闭式的。
那么如果真的有这种飞沫的传染的话，
如果要飞沫距离的话，
你看它很不容易在通风，如果通风的地方它很容易就跑掉了，
如果是通风的那些很容易就出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把我们自己抓在自己手里，
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我们不是去抓在手里，
你看见只要戴口罩你就很紧张，
你吃掉人打口罩
你
都估计
你听见人打咳，你听见人打咳嗽你很紧张，
你吃掉打咳嗽你要降级，
你听见打喷嚏那是更紧张了，
你听见打鼻涕你要降级。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许多时候，你看许多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抓在我们的手里，
许多时间那我不是抓在手里嘛。
但什么叫奉献？
都是给你去奉献的。
特别当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
特别到最高了，我们有人来照顾。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亚伯拉罕就筑了第一座的祭坛。
我把老汉都在走了第一座隧道。
他虽然害怕，
也是你过一步，
但是感谢主，
都是救人主。
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害怕？那就是什么时候你把我们，你把抓在我们手里的就放到主的手里去。你把你的儿女从你的手里转到主的手里，你把你的钱财从你的手里转到主的手里，你把你自己的性命从你的手里转到主的手里，你把你的一切从我们的手里转到主的手里，
你把你的一切用我们的手里转到主的手里。弟兄姊妹，
主的手是最安全的，
主的手是最安全的。
主明明告诉我们要积攒天积攒财宝在天上嘛，因为你看地上有窟窿的，有贼来偷的，你把钱放在银行里你以为不会倒的，但是你看你为什么很多人跳楼呢？就证明说这个地上很多东西都是有窟窿，都是有贼的。那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你到了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
这不是自己奉献和。
我还记得我们刚刚生我们大儿子的时候，
我记得哥哥上了大五英子那个时节，
我们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儿子放在叫奉献在主的手里。
我们的亚西斯哥说是不，我们是奉献在主的手里。
我们的主啊，他是你的。
我们不过受托来看管他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儿子，所以我们要打他，
所以我们要打
要责备他，要管教他，但是因为他又是主的，我们不敢随便打他，我们不敢随便责备他，我们不能生气的时候我们就拿他来做出气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怎么看教养我们的孩子
呢？
我们怎么在迦南过生活
呢？
我们只能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主的手里。现在他们都大了，有很多人问我们，你是怎么把孩子带大的？我们到现在回答不出来。我们只知道你来到世界的时候，你应当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我们的女儿后来从台湾到了美国也是一样，十几年她都在我们的身边，现在她又离开我们了。我们在机场为她祷告，我们有个很深的感觉，主啊，多少年因着你的恩典你把它放在我们的手里。
主啊，就求你恩典，你恩典你不给放在我们。
但是主，你知道我们何等靠的靠不住。
主啊，你晓得我们如怎靠不住。
现在他好像飞了，
人家的还要飞去，
现在好像离开我们了，
人家还要离开嘛。
但是我们真的愿意把它放在你的手里，
人家上一步女一步你给放在你的手里，
我们才知道说你的手是最安全的。
我们才晓得你的手是最安全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手是带着钉痕的手，这就是为什么是最安全的手。这个手也是爱的手，当我们的孩子放在主的手里的时候，那个钉痕的手知道怎么拿捏我们的孩子。如果在我们的手里，有的时候压力太大了，我们会把他们捏痛了，有的时候又捏得太轻了，结果他们就惯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路就是主把我们带到世界。什么叫世界呢？世界是肩膀的意思。你看见没有？你肩膀乃代表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有神是有能力的。所以连着他的肩膀就是他带着钉痕的手。所以感谢主，我们虽然来到迦南，这是我们经历神肩膀的时候。从前有一幅图画，是一首诗，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呢与神同行，结果在沙滩上啊就留下了两双的脚印。一双是这个人的，一双是神的，所以他们两个就一同行。那么后来等到他们走到一段很不容易走的路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发现呢，在那个最重要的时候，这个沙滩上的脚印只剩下一双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很纳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神的时候，结果沙滩上只剩下一双的手，一双的脚印。结果他仔细看一看呢，那一双的脚印是神的脚印，不是他的。那么当他经过最艰难的时候，那么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神的肩膀。所以难怪你只看见一双的脚印。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你我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你我们怎么样能生活下去？我们的身份的问题，我们孩子教育的问题，许许多多的问题。你不是好像被带到世界一样，
你不是还要被带到世界一样吗？
但是感谢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所以什么叫奉献
呢？
奉献就是把我们原来紧紧抓在我们手里的东西 我们能够放在主的手里，
我们不以放在主的手里面，
感谢主。
对的，是。
还有一种奉献，
我要做奉献，
这个我们普通不大容易经历到的。
该奉献是我们普通不大容易经历到的。
这是大卫学过的一个功课。
大卫学我不给奉献。
你记不记得大卫啊？他逃难的时候为什么逃难呢？
你记不记得他是在哪？你也不在哪呢？
因为扫罗要他的命。
因为塞罗有他的命。
扫罗一直要追赶，要追索他的命。
塞罗一直要追索他的命。
所以大卫呀，就一直逃亡，从一个地方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不是一直在我有改地方，在另外地方。
有两次。
有哪次？
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
人不在了，或者一个手段，
他可以一下子把它解决掉了。
你是可以，我是不会解决。
如果今天解决掉了，
今天解决
了，明天就不需要流亡了。
孟觉他不是富裕了，
明天他一定就坐在宝座上。
孟觉就是可以坐在拜座上，
他就接受了十字架漂流的生活。
就是继续他日过披露三我，
明天就是荣耀。
孟觉是，
明天就是冠冕。
孟觉是冠冕，
明天就是宝座。
孟觉是拜座。
弟兄姊妹，就是那么一念之差。
就那一念之差。
如果神把扫罗放在你手里。
让你将不在了放在你手里，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是神把他放在你手里，
是人不会放在你手里。
现在你只要解决他，
你应该有感觉，
明天就没有十字架了，
满足了那个，
明天就得着荣耀了，满
足了比较踊跃。
但是弟兄姊妹，
老师弟兄姊妹，
你看大卫学了一个功课，
老师你只叫大卫学了一个功课。
当神把大卫扫罗，当神把扫罗放在大卫手里的时候，
说人不在了放在大卫手里面啊，
结果大卫。居然敢把扫罗再放回神的手里面，
那么大卫就把扫罗再放回神的手里面，
这就是奉献，
该都是奉献。
许多时候弟兄姊妹，
许多时候弟兄姊妹，
许多机会来了，
许多时候机会来了，
你受了许多的冤枉，受了许多的委屈，
你受了许多冤枉，受了许多委屈，
你看见就是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给你许多的难处，
那么你说估计该弟兄该姊妹看你能力弄，
现在主给你一个机会，
那么只看你一个机会，
你再也不受羞辱了，
你再也不受羞辱，
你再也不受痛苦了，
你再也不受痛苦，
你不需要再流泪了，
你不需要再流泪。
现在弟兄姊妹，
老弟兄姊妹，
你敢不敢把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再放回到主的手里？
你不敢把那个弟兄或者姊妹再放在手指上的
这叫做什么？
该救给你，
这叫做祭坛的时候，
该去做这一道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你只开我们这门，
给我们看见说，从亚伯拉罕开始，
从亚伯拉罕开始，
就是从祭坛开始，
都是由这一道开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不要忘记，
别忘记，
一开始是从奉献开始，
只有奉献开始的。
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一生最高的最高峰的时候，
那么我们对晓得我把老师最高峰能够给自己，
那就是神在那里要他献以撒的时候，
那么就是让就去献以撒能够自己。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
你知道亚伯拉罕一生有两个特点，
你晓得我把老师以撒有哪个特点？
一个是生以撒，一个是献以撒，
一个是杀以撒，
这是两大最重大的事情，
这是哪个最重大的事情？
生以撒是神的旨意，对不对？
杀以撒是神的旨意。
亚伯拉罕本来没有儿子的，
本来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
那么等到神说我要把我的这块地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所以神说我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
所以亚伯拉罕想，我既然没有儿子，
所以亚伯拉罕就想接
那
神。
那么他们家中有一个佣人叫有一个佣人，他说这个佣人一定就是那个后裔。
他过多重要的佣人，这个佣人一定是这个。
结果神说不是，
结果神说不是，
要从你的身上生出来的才是。
又是你生也杀出来的才是。
结果到了86岁，他帮了神的忙，就生了以实玛利。
结果在了波罗斯那个地，一直波罗斯给摸给杀。
然后他就对神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你要给说在上过，因为以撒摸的活在你面前。
神说不是的，
人过我负责。
你看见从以撒生，从结果从你看见从撒拉生的才算是后裔。
结果给过在所罗撒的才是个后裔。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
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生以撒的？
我把老师给那个啥以撒呢？
那是100岁的。
那是给100岁那个。
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完全被带到了天然生命的尽头。
所以我把老师已经是被带在天一个上。
86岁，他还能生以实玛利。
不杀老师给那个我可以杀以撒莫雷。
现在才连以实玛利都生不出来的。
能够给这里以撒莫雷也生出。
你看见神是等他和他的妻子一直到了他们天然生命的尽头。
你自己目的地车子带落让记忆上面的人都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该是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有热点
如果以撒生下来的话
如果一说杀戮的那个
亚伯拉一定说这不是我做的
我把老师一定来给我
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你看见说现在他和撒拉不可能生出以撒来
能干净说老师不可能这撒车说
一切都是恩典
一切有热点
感谢主
就这只
什么叫以撒呢
今天就
以
撒
以撒就是一切都是恩典
一照都是过一切又是二点
以撒乃是我们天然生命到了尽头了神把那个恩典给祝福给了我们
一照都是过我们贴一个撒门在了上头了上头一照看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生以撒当然是神的旨意
做一个撒一照多一照上的旨意
因为我们知道说将来谁承受这个产业呢
因为我们过建立让你也能承受给做你
当然是以撒承受产业
多一照承受给做
你看见神要叫亚伯拉罕做多国之父
你知道让一欧巴拉做东西
神应许他将来这个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
让你将样许给过给个子孙也黑比个手机也生了
谁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的子孙
让你过我给这一块你的子孙
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话
如果我把老人闹信我
谁来承受呢
你要来这里承受呢
现在问题解决了
那个问题解决了吧
以撒要来承受
以撒这里承受
如果以撒要来承受
如果以撒这里承受那个
以撒怎么可以献上
那么以撒是哪来可以献
如果以撒献上了
如果以撒献上那个
神的旨意怎么能成
功让你自己知道成功
你看这是个很大的矛盾生以撒是神的旨意
撒以撒是上帝旨意
那献以撒呢
那么献以撒
当然是神的旨意
都要上帝旨意
因为神说你带着以撒
你
独生的儿子以
撒
你所爱的
你所爱的
到摩利亚地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它献上所以当然是神的旨意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生以撒是神的旨意那为什么要献以撒呢这不是矛盾吗但是感谢主你看你这里没有矛盾那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根据神的旨意，
根据神的旨意，
他从来没有意思要把人放在祭坛上。所有的祭牲可以放在祭坛上，这是反祭。但是神绝对没有意思把人活生生的放在祭坛上，把他烧了。
让有人闹过不让我杀杀的或者这段也被不许
你去读全本的圣经
你读原本的圣经
这不是神的意思
在服事上的意思
神从来就没有这个意思
让有人那样意思
那么既然没有意思
那么既然那样意思
为什么神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把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献上
呢那么让人家告诉你把欧巴拉罕过你不以撒献上
你记不记得圣灵告诉我们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过圣灵有试验欧巴拉罕
所以可见这是个试验
所以你估计该是个试验
那么既然亚伯拉罕既然以撒放在祭坛上是不是神所喜不是神所要的
第一一做或者最多要买服事上所欲的
那现在我们要问
那么我们
神到底要什么
让这里有一念
严格说来
你敢说的
神要的不是以撒
让欲的不是以撒
神要的乃是亚伯拉罕自己
让欲的是欧巴拉罕自己
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献上现在亚伯拉罕真的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要下手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动手
你不可以在该童子身上
因为事实上神要的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以撒
以撒上
但是等到亚伯拉罕愿意下手的时候你知道说神真的要的是亚伯拉罕
你说的上预给
现在神知道说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神
那个上次上说的我把老汉闹了我也还没有不夸张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现在你明白了
现在那个你明白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
该说祝你上月我把老汉献
许多时候神要我们献以撒
许多时候让我们献以撒
以撒代表我们的独生子
以撒这边我们都撒
以撒代表我们的金不换
以撒这边你们想干我
以撒代表说这是我们的一切
以撒这边该是你们一切
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
以撒意思是戏谑意思
自从亚伯拉罕有了以撒以后他可以笑了
我本来要一说要给回去，
他一辈子笑不出来的，
一辈子办理修，
因为他没有儿子，他什么有都有，就是没有儿
子。
你看许多人今天在地上什么都有，
你是那个许多那个
他笑不出来的，但是感谢主，从了以撒诞生以后，
有以撒多少，
现在这个帐篷里面充满了欢笑，
一个帐篷里面就充满了喜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现在神真的要把欢笑拿走吗？
那个让上帝不许许诺咱们，
他就是这么一个儿子，
你说是那个心，
而且是晚年才生这么一个儿子，
实际是末年杀的一样个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那个一忙，
神真的要以撒吗？
让上帝以撒吗？
难道神和亚伯拉罕争以撒吗？
让上帝把那个炸以撒吗？
天山的牛是神的，万山的羊也是神的，
我说个也是
神可以创造一万万个以撒，
人可以出生一摸摸个一说，
神不是要和亚伯拉罕争，
人不是约摸我把老虎杀的，
所以让我们记得，
所以我们记得
许多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以撒献上。
我们愿都不，我们以撒献。
那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约吗？
什么叫以撒？
今天是以撒。
以撒是神在恩典中白白赐给亚伯拉罕的。
以撒是上帝恩典中白白赐给亚伯拉罕。
什么叫做奉献？
今天是奉献。
奉献不是把你赚来的给神，这不叫做奉献。
奉献不是给你奖励靠上
的。奉献不是把你汗流满面的奉给神，这也不叫奉献。
奉献不是给你流了满面，不你
奉献乃是神借助恩典放在你手里的。
奉献是让神的恩典放在你手里嘛。
然后你把主所给你的，你给主。
你要不只靠你给你自己靠。
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说这个钱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除非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
这个不叫奉献，
不叫奉献。
如果你看说今天我蒙了这么多的恩典，
如果说能够你蒙了那么多恩典，
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是以撒，
这
些都是恩典。今天我们所以有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你看你说凭着我自己不可能的，凭着我们自己不可能是今天的这个局面的，所以今天主所以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你看见这是以撒，你看见这不是你努力赚来，
不
是因为你比别人能干，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殷勤，当然殷勤是很重要的，但是最后你看见什么？我们所以蒙这么多的祝福，
所以蒙那么多的祝福，
乃是主给的，
那是主靠你的，
乃是我一百岁的时候，
那是你爸是那个。
你看见神因着他给白白的把这些给了我们，
让爸爸给靠了我们。
所以什么叫奉献？
所以今天就奉献。
奉献就是把主所给你的再放回到主的手里。
奉献就是不只靠你给自己放在主的手里嘛。
如果什么时候你觉得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
你给人家你估计是在三个
你就是给主，这也不叫奉献。
你都是靠主要是啊，不去奉献。
什么叫奉献？
人家就奉献。
你看见说，就是我今天，我就是今天主给我这么，今天我来了法国这么久了。
今天你在法国能接脚？
你看主也给我儿女。主也给我汽车，主也给我洋房，主给我那么多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的这一切都是主给的，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个的话，
如果你上一次要给我，
现在就说你要把你的以撒献上，
那个只在你过，你不你给以撒献也，
不要忘记，
别忘记，
本来这就是主给的，
放了该是主靠你的，
现在你把主所给你的再放在主的手里，
你那个不只靠你的，这破坏主的手里，
这叫做什么呢？
该训练，
这就叫做我们的奉献。
该做军人们的奉献，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你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那么许多时候好像主要我们的以撒，
许多时候还要只用我们的以撒。
实在说来不是，
啥结果来不是？
你如果能够放手献以撒，
能够你握手献以撒，
就表示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
就即使你愿意，愿意可以。
因为亚伯拉罕的心和以撒的心是相连的。
因为我把老的伤，以撒的伤是建立。
弟兄姊妹，你把亚伯拉罕，你把以撒拿走了。
就是没你不一说
你把全世界都拿走，
你当过越级高老张，
所以你看见吗？
所以你知道吗？
一个人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一个人已经一百多岁，
实在说来他唯一的盼望，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在以撒的身上，
都是以撒的上面嘛。
但是感谢
主，都就得值，
等到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的时候，
都把老汉女一步一说谢谢了，
很清楚了，
让圣手，
神知道的很清楚，
让死掉的也圣手。
事实上现在真的献上的是亚伯拉罕自己，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
所以这个弟兄姊妹
感谢主，这个叫做
奉献，这个叫做奉献。
严格说来，
你
主不是要我们的东西，
主是不用我们的物质，
主要的乃是我们这个人，
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人。
等到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
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
候，那些我们的东西，
那是我们的物质，
神在复活里面就还给我们。
让这外国的买肉已经我还
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弟兄姊妹，
结果以撒又还给亚伯拉罕。
结果以撒又我和亚伯拉罕。
所以你看见，从此以后，
有此以后，
这些所以撒所代表的祝福不成为我们的世界。
以撒是这边的祝福，这边我们自己。
你看见了，现在我们是替神来看管他所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那个是自客格人口，我们
现在你可以把以撒拿起来，也可以把以撒放下。
那个你可以不以撒拿起来，也可以不以撒放下。
当你没有把以撒奉献以前，
当你不以撒拿不以撒奉献，
没有人能碰我们的钱的。
那可以碰我们。
那个代表我们的血，代表我们的汗。
那这边我们血，这边我们。
还是感谢主。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把自己完全献上，但是感谢主，严格说来主要的不是我们的钱，但是你若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神在复活里面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弟兄姊妹，那因着神把的钱还给我们，现在你有责任了。
那个你要当然，
这个钱不是你的钱，
该储备已经不是你的
钱，你的钱怎么花都可以。
你储备，你是储备是哪户？
现在这个钱是主的钱，
然后该储备是谁储备？
你是管家，
你是主管，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问说主啊，我怎么用这个钱？
你叫忙死啊！你是哪用该投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你看见没有？
你是
这个钱你可以拿得起来，可以放得下。
该投币你可以拿得起来，可以放得落。
这个钱不可能变成我们的世界。
该投币不能够变成我们的世界。
如果我们不奉献的话，
如果我们不奉献，
不要忘记，
别忘记。
亚伯拉罕在渡过尤法拉底河以前，满了是满了偶像。
我把老后在渡过尤法拉底河的那个就是满了偶像。
巴比伦是他的世界，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不把以撒献上的话，那迟早有一天这个以撒就变成了他的世界了。
那么自己要你该该一做就变成了这个世界，
他可以拿得起来，他不能放下。亚伯拉罕可以舍下罗德，他不能，他可以舍索下以斯玛利，他怎么样不肯放以撒。
我把老后他可以舍弃路德，他可以舍弃以撒、摩勒，都是自然人家舍得的。
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所筑的四座的坛。
所以该说是我把老后是筑的四座的，
所以感谢主的。
就这次
你看见吗？每一次的奉献，
你知道吗？每一次的奉献
都是神释放我们，
不是让谁放了我们。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碰了一个财，正碰了一个少年的官呢？
你那是叫主耶稣碰到一个虚拟的官。
然后主对他怎么说？
主在给撒谎。
主说你去变卖一切。
主在给过你变卖
周济穷人，
教这种人，
然后才来跟从我。
你要这里更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很有钱的少年的官。
这是一个非要躲避一个虚拟的官。
他就像骆驼在很多的货物一样。所以主说骆驼穿针眼是很难的。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门呢，有一种的门叫做针眼门。这个普通那个大的城门呢，白天是打开的。
普通的城门把只有打开。
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大门就关起来了。
在罗，去那个城门的附近。
这个大门上面有一个小一点的门。
大门也没有个窄的门，
这个小的门呢是黄昏以后人可以进进出出的。
这个门若需要人可以进出去。
那现在有问题了。
那个有问题。
黄昏以后，如果大门关了以后只剩下针眼门的话，
如果若需要个城门过，城门个正门门，
那么骆驼怎么经过呢？
骆驼是哪经过？
尤其骆驼上面有很多的货物。
大 楼头也没有很多的福啊，
所以他不可能从那个小的针眼门里面通过，
也不可能有个再一扇我们自己通过的，
所以只有一个办法，
所以只要一个办法，
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货物通通撇下来才可以，
那么你只能够把你的福啊通过，
你撇下这些财物你才可能进到针眼门里面，
你下落这个福啊就可能够登针眼门，
所以主耶稣看准了那个少年的官就是那个骆驼，
最后始终这个虚拟贵族也漏到一些，
他是个财主，他的钱太多太多了，那现在怎么经过这个针眼门，所以主说你要去变卖一切，
你要去变卖一切，
周济穷人，你不要把钱给我，你把钱给穷人，天上的牛万上的羊都是主的，主不需要财主的钱，我再说弟兄姊妹，主没有意思要财主的钱，所以主说你去变卖一些周济穷人，
所以说过你变卖一些周济穷人，
我们的主不需要任何财主一片的钱，
忙个支付有这嘴能够变，
但主说你变卖一切以后来跟从我，
你变卖一切要来跟从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就是奉献，
该做奉献，
奉献就是变卖一切，
奉献是变卖一切，
奉献就是你把以撒献上，
奉献是不以撒献，
为什么主这样做呢？
你那个只能受呢，
实在说来主爱那个少年的官，
啥这个只是一个虚拟，
主知道说这个人是富有的人，
如果该让富有人，
但是钱把他完全的捆绑，
说左边不给女人看过，
这个你看钱就变成了他的世界，
左边是变成了一个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他怎么能跟从主是不可能的，
你自然能干入主，你该不可能，
现在他金钱可以完全的霸占他，
那个降低女人会不及你，
所以主知道他的难处，
所以只是在这个闹事，
主说你去变卖一切，
如果你去变卖一切，
为什么不要释放他，借着少年官的奉献，他要完全的释放他。
这叫虚拟这个奉献给女人释放你。
他可以有钱，
也可以要走，
但是钱不能支配他。
倒是左边不能够。
钱在他身上。
左边这个
只是用人，不是主人。
是用人，不是智能。
我们的钱是最坏的主人，是最好的用人。
我们左边是最。
是钱是最坏的用，最坏的主人是最好的用人，
最坏的智能最还的用人，
你看你今天钱的男主就他要霸占我们，
该左边还是不仅，
所以他是最坏的主人，
所以就是最慢最慢，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钱，
但是跟他讲用左边，
不是钱用我，
不是左边用
他，就变成了最好的用人，
你说比如最好的用人，
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钱我们拿得起放得下，
跟他讲我们左边拿得起放得
下，什么时候少年官不成为守财奴，
跟他讲虚拟贵妇成为守财奴，
需要我们的主释放他才可以，
需要我们主释放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晚年得着亚以撒，
我把老后末年得着以撒，
现在以撒是他的世界，
谁干以撒这个
以撒是他的一切，
以撒这个一切，
罗德可以走，
罗德可以走，
以撒玛利可以走，
以撒莫利亚可以走，
不能走，
以撒都是不能走，
但是弟兄姊妹，神要释放亚伯拉
罕，
神知道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亚伯拉罕就已就把他的儿子当作偶像，
那么我把老子外部的银子收成偶像，
什么叫做偶像，
人家是偶像呢，
在优法拉底河那边，在巴比伦的偶像亚伯拉罕都知道，
亚伯拉罕那边是欧巴人，
但如果亚伯拉罕不小心的话，
如果把老子不学生，
你看见说以撒就变成了他的偶像，
那以撒是外变成一个偶像，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神要教导亚伯拉罕，因着这个缘故，神要释放他，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奉献，我们就得着释放，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把完全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主的时候，结果你看见主要的不是我们的一切，主要的不是我们的以撒，主要的乃是我们自己，所以少年的官忧忧愁愁的走的时候，
所以虚拟就要要找找找那个。
主说，骆驼穿过针眼是很难的。
所以，如果骆驼穿过针眼是很难的。
骆驼如果真的要穿过金针针眼的话，
如果骆驼真的穿过针眼那个，
他要撇下他所有的一切，
一定要撇下一切，
他才能够进针眼门。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很清楚，
你知道主给我的这些圣手，
所以你就明白说，
所以你就明白过啊，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我把老后一照我过约瑟，
我们看见是奉献乃是开始，
我们知道该是奉献的开始。
为什么生以撒是神的旨意？奉献以撒也是神的
旨意，
感谢主，两个都是神的旨意。
哪个是神的旨意？
生以撒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
以撒
乃代表神的祝福，
以撒乃代表神的祝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什么叫奉献呢？奉献乃是把神所给的又放在神的手里。
今天是奉献的，奉献是不认靠你的这货来让你收，对吗？
感谢主，
对对是。
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
说我把老汉不一照献下那个
他等于把自己给了神，
到当不是既靠了
神，这是神所要的。
该是让说，
我再说弟兄姊妹，
这个弟兄姊妹，
天山的牛是神的，
天山的牛是
万山的羊是神的。
我说的也是。
神对主对少年的关说，你去救济穷人。
实在虚拟哥哥，你这种人，
主不要他的一片的钱，
只不用你一人的手边，
主要释放他，
只有释放你。
所以弟兄姊妹，主所要的乃是少年的官，
只是愿给虚拟哥
来跟从他，
来跟由你。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
你告诉我们实在非常清楚，
今天主要的是亚伯拉罕，
只愿给我伯拉罕。
那么以撒呢？
那么以撒呢？
当我们真的奉献的时候，
中文真奉献的感觉，
神就在复活里面还给我们，
上头是父对嘛，我还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圣手圣经告诉我们，
以撒就住在他撒拉他母亲的帐篷里面。
以撒就住在他母亲所拉的帐篷里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所有我们的祝福只能放在帐篷的原则里面。
所以主要的祝福只能放在帐篷里面。
什么叫帐篷？
今天去帐篷。
今天需要了，我们可以搭帐篷就可以走了。
今天需要了，我们是可以搭帐篷就可以走。
他从来不生根的。
你屋里不扎根的。
拿得起来也可以放得下。
拿得起来也放得落。
这就是帐篷的生活。该
做帐篷。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自从我们把我们的以撒献上以后，
只有我们过一座献也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就有责任了。
我们就有责任。
实在说来呀、
啊，
如果你真的把以撒献上以后，你就不管了。
如果你上一步一做信仰，你不觉
你反而变成一个超脱的人，
你不是变成一个超脱的人，
没有责任的。
那当然，
但是不，你看你现在主把这么多祝福放在你的手里，
那师傅那么多祝福放在你手里吗？
你有责任的，
你要当然，
你不能随便做烂好人，
你不能够随便，
你不能随便自己说这么做就怎么做，
你不是随便过，你是一炸过是炸做。
那么现在你看见，自从我们把自己奉献了以后，
只有我们不是去奉献呀，
结果在荣耀里面，在复活里面，神就把以撒还给我们。
永远的就是夫妇啊，这句
而圣经告诉我们说，
真人干什么过？
哎，我以撒乃是住在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
以撒是住在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
吗？那个帐篷就是亚伯拉罕的帐篷。
那个帐篷就是我把老汉帐篷。
帐篷就告诉我们说，他是拿得起来也放得下。
帐篷干什么过？就是拿得起啊，放得落。
帐篷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乃是做寄居，亚伯拉罕乃是过寄居的生活的。
那么帐篷干什么？我把老汉是过寄居的生活。
所以感谢主的兄弟。
对对对对。
你看。说这个就是祭坛的生活，
你至少该做这一道给他我。
那么亚伯拉罕呢，一共筑了四座的，
我把老头子一座约筑了四座。
他献以撒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
你在祭一座那个就是可以在
现在他看见了，
那个至少
神可以，你看见吗？现在或者我这样说，许多时候不是神不给我们祝福，
是做那个就不是相互靠我们祝福，
我们经不起神的祝福，
要是我们相互起神的祝福，
我们稍微主给我们丰富一点，
只稍微靠我们丰富一点，
就变成我们的偶像，
就变成我们的偶像，
就变成我们的世界，
就变成我们这个，
然后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
你要我们那时候读圣经啊，
你看你这些东西就取代了主的地位，
这里都失去了主的地位，
所以不是主不要祝福我们，
不是祝福越祝福我们，
是一祝福我们就把我们惯坏了，
所以祝福我们都被我们过，
一祝福了以后我们就忘记我们的神，
一祝福我们都不我们
就没有时间聚会了，
那时候光就是，
但是感谢，
都是对的，
你看你如果。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愿意奉献，把以撒肯奉献在主的手里，肯奉献在祭坛上的话，
如果我们上一步一扫奉献在祭坛上面，
现在主知道说这个人是可靠的。
主知道我给他是可靠的，
我给他两倍的祝福，
你靠你拿倍，
我给他一千倍的祝福，
你靠你千倍的祝福，
他不会忘记我，
你不会忘记我。
弟兄姊妹，你看见？
弟兄姊妹，
所以你看，有的人神就可以给他许多的祝福，
所以有的人上头可以靠许多祝福，
因为他经得起神的祝福，
经得起神的祝福，
有的人经不起神的。
的
祝福。要是能降入地上的祝福。
一记一声一祝福他，他就离开神了。
一祝福给你走了，你走了，你走
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
所以不要忘记。
以撒乃是代表神的祝福。
以撒乃是代表神的祝福。
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能过日子。
没有神的祝福，我们不能过日子。
我们需要神的祝福。
我们需要神的祝福。
但是现在秘诀在哪里呢？
那是秘诀在哪里？
生以撒是神的旨意。
杀以撒是神的旨意。
献以撒也是神的旨意，
献以撒是神的旨意。
感谢主，
就是主。
从此以后，
有自由。
我们这个人已经献给主了。
我们已经献，
那
已经献
给。那我们的以撒呢？
我们以撒，
神在荣耀里、复活里面又还给我们。
神在复活里面又还给。
所以我们从此以后就做了以撒的管家。
所以我们有自由的做了以撒
的。本来我是以撒的父亲。
本来我是以撒
的。我怎么打的就打他，我怎么对他的就怎么对待他。
是那代价就是那代价。
但是弟兄姊妹，
好，弟兄姊妹，
从此以后
有自由，
我们变成了以撒的管家。
我们变成了以撒的眷顾。
许多时候我们要对付他的时候，
许多时候我们要对付他的时候，
我们要问问主说，神啊，这是不是你的意思？
我们越慢慢让过个张啊，该是不是你意思？
所以你看见说，现在当我，所以现在你看见以撒在母亲的帐篷里面。
所以你知道以撒在隐藏的帐篷里面，
就证明说我们还是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
证明我们啊，我是经过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那么你看见说帐篷有的时候可以这个生根了，但有的时候就可以拔起来了。
我们知道帐篷有那个就可以扎根啊，有那个可以拔起。
所以所有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所有人给我们的祝福
都可以拿得起来，也都可以放得下，
都可以拿得起，也可以放得落。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所给，这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弟兄姊妹，该说是主狂妄所赐教的。
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是用这个祭坛来描写他。
所以我把老黑杀了，是那是有这一道的秘书。
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
你现在那个，
我们是这条路怎么能长进呢？
我们这个道路也是那见证的。
亚伯拉罕怎样在他一生有四座的帐篷？
因为我把老黑
四座的祭坛。那我们今天应当常时时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
我们让做自己的，我们自己奉献。
当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世界的时候。
有
奉献，
有奉献。
然后到了利伯特利，我们又把自己献。
要在了伯特利嘛，要奉献。
到了希伯伦，
在了希伯伦，
我们又把自己奉献。
我们要不自己奉献。
你看，现在一步一步奉献越来越深了。
要我们自己奉献，一步一步越来越。
刚开始，因为我们害怕把自己奉献给。
刚开始那个肩膀，一步自己。
我们就经历了神的肩膀。
我们是经历过神的肩膀。
但是现在，因为蒙主恩典，
那个蒙主恩典，
到了一个时候。
就
说你应当把以撒献上，
你应当不以撒献
上，在人来看这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最难，
没有一个人办得到，
哪有一个人办得到？
但是因着主爱我们的缘，
因着是因我们的缘故，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主爱的激励，
因着是一个家里，
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
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奉献，
该是欧巴拉罕的奉献，
这也应当也是我们的奉献。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成长的开始。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那我也不是给你呢。
圣经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生以撒。
圣经讲的欧巴拉罕生以撒。
那么以撒他一生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以撒的特点是给你呢？
是四口井。
是四口井。
井的生活是什么生活？
等一下我给你杀我。
如果祭坛是代表我们的奉献，
如果这一刀这边们奉献，
那井的生活乃代表深处的生活。
等一下我这边深处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以后，
东方不是基于梦想，是那个。
现在神就把我们带到深处去了。
上次我们大队上次去，
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们的主在井旁遇见了撒玛利亚夫人？
你记得不记得主的圣伯遇见撒玛利亚的女人？
他说：“人若喝这口井，还要再渴。”
结果那个好几个是牛，
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说能有好我所赐的水，
在它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
这个地脉外生走一整个永远得有在永生。
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
什么中文圣经对吗？
少掉了一井的三个字。
学多了一井的
三个字。这个原文有这三个字。
女王要抓个什么？
但是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漏掉了。
我们中文翻译那个就不给捞住。
所以如果大家再去读那一段圣经的话，
所以他可能介绍都给做圣经。
主怎么说呢？
主是哪国呢？
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当神创造撒玛利亚妇人，在他里面也创造另外一口井。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所过的生活乃是井的生活。你看见那个打水的器具如果慢慢往深去去，最后就碰到活水了。那么撒玛利亚夫人没有得救以前，那口井是被泥土塞住的。但他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说现在活水就进到他的井里面来了。所以什么时候他往深处去，什么时候就碰到那个活水了。那么这个井代表什么？井就是后来主耶稣所说的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就是那个心灵就是那口井来说的。所以原来心灵在我们里面像一口井一样。如果我们用心灵来拜我们的神的话，就好像我们往深处打粮打水的器具往深处去碰到活水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看见现在不是用身体来敬拜，是更深的，也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来敬拜，比这个更深的，只有我们往深处去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心灵的最深处，现在我们能够敬拜神，在那里能与神交通，在那里能与主面对面，我们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为什么在以撒的身上有四口井呢？这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么我自从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井里面的生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随从灵而行。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乃是在灵的深处来敬拜神的。那么我们的灵里面有什么功用呢？那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灵里面有良心的功用，有交通的功用，有直觉的功用。借着直觉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了，我们就会接受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过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是浇灌的园子，我们如果顺着圣灵水流往前走的话，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圣灵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只有你回到深处的时候，回到你的灵里面，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生命里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叫你往这个地方走。所以弟兄姊妹，是借着那个生命的直觉，我能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能把上给自己。
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井中的生活。那不光如此，这个井还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弟兄姊妹明白吗？什么？我们如果真的活在灵里面，我们常常听见良心的声音。良心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不需要等到警察给我们罚单的时候，然后这个不要等待，然后我们这个车子才慢下来。
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他是在深处过生活的，
就是，
而良心就是里面的一部分，
良心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顾良心的生命，
如果一个基督徒那真理上的圣
洋，他良心从来不平安过，或者良心 不平安以后，他用熨斗把它熨平了。
如果脸上过分，
他贿赂自己的良心，
就是贿赂自己的良心。
你看，基督徒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把叫的良心平安的。
很多方法不是脸上做梗
的。但如果你一直贿赂，一直贿赂，到了有一天神不说话了。良心没有声音，声随便我们了，那就非常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警钟的生活？第一，我们顺着生命的感觉能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我们一直顺服良心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深处的生活。还有呢，就是交通，那就是在灵的深处，我们就能与主有交通。
那么在灵的深处，我们只是要沟通。
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敬拜主。
今天结果我们一同敬拜主。
实在说来，欧洲话是全世界最难懂的话。
是哪一个欧洲话是最难听到懂的？
我学了一个周末，我希望能学一点，还是学不会。
我落一个周末，希望我加多。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祷告快了，我不知道你们在祷告什么。
但是你这个看那个景色的过你的。
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弟兄们真的在灵里面来敬拜的话。圣经说深渊要和深渊相应，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但是我知道你活在主面
前。
我很少看见一个聚会像你们一个一个接一个那样祷告的，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在灵的深处敬拜主的。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聚会，主能够得着完全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你们能靠主的恩典继续能够在灵的深处。到了波比聚会的时候，
几乎
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每一个人都从深处来把感谢归给主的。虽然祷告很短，但是你看深渊与深渊相应，这是非常美丽的情形。所以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聚会的特点。
所以每个地方我们要给每个地方支援给地方。
所以你现在明白吗？
所以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井里的生活。所以蒙恩得救以后，
所以蒙恩得救以后，
你看主要叫我们脱离浮浅的光景。
主要叫我们脱离外景的光景。
他总是把我们带到深处。
你总是把我们带到深处。
所以感谢主弟兄，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喜欢在活在外面。
我们这个人喜欢活在外面。
我们这个人喜欢活在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的里面。
我们总是想活在我们自己的认知、我们意志里面。
这样的基础是浮浅的基础。
那个基础都是外景基础都。
什么时候我们来到深处？
今天刚我们来到深处，
我们就碰到活水了。
我们是碰在活水。
许多时候我们不感觉到神的同在。
今天刚我们结果在上面同在。
因为我们不够深，
因为我们不够深，
我们一直凭着感情，一直凭着我们的思想，一直凭着我们的自己。
一直我们凭着自己的个人，一直凭着我们。
难怪我们是个浮浅的基督徒。
老讲我们是一个外行基督徒。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真的把自己献给主，
当我们自己献给主，
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是
主一定是把我们带到深处。
主一定是帮忙大的三次。
那么以撒呢？一共是挖了四口的井。
那么以撒是一脚挖落四口井。
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二十六章，
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二十六章，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他是住在南地。
你应该晓得，那个那个阶级是在内的。
他特别是住在非利士人的中间。
特别是住在非利士人中间。
结果神就祝福他。他的收成有一百倍，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以撒的确神祝福他有一百倍的祝福，
以撒让他的祝福给要一大百的收成。
结果没有想到那些非利士人就红了眼睛了，
结果你要说这个非利士人啊红了眼睛，
结果就把以撒就赶走了，
以撒
就走，就不让他留在那个地方，
不靠给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本来那个地方叫基拉尔，结果呢他们就结果这个以撒呢就挪了帐篷就到基拉尔谷去了。那现在以撒呢就变成谷中的百合花了。
能一早就变成了谷中的高位
神眷顾他，
让眷顾
神喂养他，
让日夜
也只有神能欣赏他，
让啊相见你。
非利士人不欣赏他们，
非利士人不相见你。
非利士人最后把他们赶到谷里面去了，
让非利士人不给最后跪在谷里面。
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雅各里面的话？
你自记不记得我谷里面？
我的妹子像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
你的妹子还也百合花在江家中。
这些非利士人都像荆棘一样，
这些非利士人都像荆棘，
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叫以撒受伤的，
你是日的又可以去以撒受伤的。
但是感谢主，现在亚伯拉，现在以撒呢，在变成了谷中百合，在谷里面过生活。
一早就在了谷中，变成谷中的百合花，在谷里面。
那应该很平安才对呀、啊。
江都很本日子在呀、
啊。结果呢？
结果啊，
等到他把去挖，等到圣经告诉我们，他挖一口井，就是他这个他这个父亲的井。因为当初非利士人把它填满了，用泥土填满了，所以他把那个井重新挖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挖了第一口的井。等到挖了第一口井的时候，非利士人来了，他说这是我们的。结果怎么办呢？以撒有没有和他们相争呢？
以撒有那么个相争？
没有，他就离开了。
以撒就离开，
他就挖了第二口。就
是挖了第五口井。
第二口井，他说这又是我们的。
那么第五口井，非利士人一直给的。
结果他就挖了第三口井。
结果给制造我的多少井？
结果他们就不争了。
结果给他复杂吧。
这是他第三口井。
就是给他多少井？
然后呢，他就搬到别示巴那个地方去。
要给不在别示巴那个地方去。
到了别示巴，他就挖了第四口的。
在了别示巴，就是挖了第四口井。
所以这就是以撒四口井的。
以撒四口井的故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记不记得主的话告诉我们？
你记不记得主给我干什么？
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转，你转过你左脸由他打。
如果要让打你右脸，你就举过左脸来给打。
所以弟兄姊妹，敌人要我们第一张脸。
第一张用梦的压解你。
我们说过，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的？
你也能给你举过第一个脸呢？
谁叫你走第二里路呢？
你也能给你走第一里路。
谁叫你给第二件衣服呢？
你也能给你靠第一衣服呢？
你的敌人只要你的第一件衣服，只要你的第一里路，只要你的第一张脸。
你这张是因为你的压件脸，只要你的压件衣服，只要你穿越雷
人。是我们的主叫我们给第二张的脸。
人们子君们走靠
第五是我们的主要我们走第二里路。
人们的子君们走哪里的？
你不走，你不转过脸来。
你如果你不转，
你不走第二里路，
你不走第五里路，
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
能得罪你的敌人？
但是我们得罪主。
都是我们得罪了。
你看这里没有顺服。
你晓得这头那中。
所以你没有转过第二脸，你里面不快乐。
所以你能转过第五脸来，你这
你不顺服怎么会快乐呢？
你不中午能干，哪来看路？
只有你顺服了，你才会快乐。
只要中午了，你才看路。
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以撒学什么？什么功课吗？
所以那个你咋个能明白？所谓你的功课吗？
那现在敌人要第一口井，
所以这张有第二口井，
结果他又把第二口井给了。
一说都第五口井了，好。
然后他不光第二口井，
不过第五口井，
第三口井，
第三口井，
这什么意思？弟兄姊
妹，
为什么在这主说要给第二个脸？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是丰富的生命，
是丰富的生命，
是得胜有余的生命，
有余的生命，
是有的多的生命，
你要
是
多的生
命，你不是要一张脸吗？
你不是一张脸吗？
我还有的多，
我要多快？
你不是要第一里路吗？
你不是一里路吗？
我还有的多，
快走！
这个不光是得胜，
不光是得胜，
而是得胜有余，
得胜有余，
你明白吗？
你明白？
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
做弟兄姊妹做。
有的姊妹说，
有的姊妹说，
他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就发脾气了。
所以说，就我差一点就发脾气。
他是得胜不错，
也是得胜不错，
但他是险胜，
就是险胜，
胜得很惊险。
胜得非常。
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得胜得很惊险。
我们很多基督徒得胜得非常惊
险。但是不，主给我们的道路是什么？
都
是
靠我们这样的人家。
不光是转过第一个脸。
过局部增加给你，
而且有第二个，
我增加你。
如果可能有第三张脸，
如果你要第三张脸，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以撒不光是一挖了一口井，
以撒不光挖了一条井，
二口井，
哪口井？
等到真的第三口井，他们就不争了。
当在第三口井那个就复杂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世人看见基督丰盛的生命的时候， 他们到时候会吃惊的。他们本来以为打人的人是勇敢的人，打人是最懦弱的。谁是最勇敢？能转过第二个脸，能走第二里路，这样的人是最了不起的，这样的人是最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以撒所学的功课。以撒井的生活告诉我们，神要把他带到深处去。所有和人争的人都是最肤浅的。你看见，如果有人打我们右脸，我们就打回去。
如果有人打我们右脸，我们就打回去。
这是最肤浅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要让以撒学更深的功课。不光第一口井。第二口井，第三口井，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这个世界人眼睛并不完全瞎的，你如果真的转第二个脸，你真的有第三口井，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人要害怕了。我怎么知道呢？你去读圣经的故事，你去读创世纪二十六章，等到以撒搬到最后搬到别示巴去了，那些非利士人来了，那么以撒说，你们不是不喜欢我们吗？你为什么又来找我呢？你知道非利士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分明看见神与你同在。你看见没有？现在你看见吗？等到你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现在这个世界看见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不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谁没有尊荣啊？谁不维持他自己的尊严呢？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尊严扫在地上的。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同在的缘故，你能走第二里路，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件衣服。现在以撒能够有第三口井，现在他们害怕起来了。如果不是神的同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所以他们反而怕起来了。那怕起来怎么办呢？他说现在我们立约好了，好不好？你不要来害我们。你看怎么可能，以撒怎么可能来害他？我们说过了，狗咬人不是新闻呢、啊。
但
是狗咬人不，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经济能够刺伤百合花，百合花不可能刺伤经济。结果他们世界紧张起来了。明明神与你同在，所以现在你不要来害我们。我们现在立好约，我们好像盖一座墙一样，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你不要来伤害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你如果真的是读山上的教训，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你若真的照那个来做的话，给第二张脸，走第二里路，你是最没有保护的人，很容易破产的。圣经说借贷不可推辞，如果你真的顺服的话，那么我们这基督要破产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主才教我们祷告。你在记得在主祷文里面怎么祷告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地上。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光把饮食赐给我们，而且叫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是凶恶呢？就是脱离那些要打我们右脸的人，要脱离那些要借我们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需要天天的祷告，我们才能蒙保守。但是所有人要承认， 如果你真的要照着马太三上教训五章六章七章来实行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摸他抚养是五章六章七章的，
这个人一定是有深度的基督徒，
但一定要深度的基督徒，
但这个基督徒是没有保护的，
都是个基督徒，那
办法，那么怎么办？
那么是他说呢？
感谢主，
对对对，
这些人知道他没有保护。比方说在美国，有一班弟兄们就是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就是照着圣经，他们绝对不用武器的，他们在印第安人中间呢，许多的美国人家里都有武器，
许多每个人不得要武器，
他们不有，他们不要有武器，
武器
为什么？他们相信神要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不保护你自己，
如果你真写上你不拜服你，
你真的相信神来保护你，
真你写上上来拜服你，那个
这是真的信心，
这真你上上，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只有我们真的能相信神的保护，
只要我们真正写上上来拜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是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
我们该是接就是要个真正的基督徒，
那么想想看，
那么写下
以撒没有保护的，
以撒那拜服，
以撒如果这样一让再让再让的话，
以撒能一年这年这年的意思，
那么就表示说以撒是没有保护，他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的，
那么我们知道以撒是女人的白人的地上帮你，
以撒从来没有说他要保护他自己，
以撒有人的国家有白人，
他从来没有说我要筑一道墙在敌人和我中间，没有，
以撒有人的国家筑一道墙在敌人和我中间，
他相信神就是那道墙，他相信我什么都不做神是会是我的保护，结果你看见稀奇的很，等到他们到了比十八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敌人来对他说，我们好不好立个约，你们不要过来害我们，我们要不要过去害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借着敌人的手，
谁叫对上的手？
有一道墙在以撒和世界的中间。
以撒这是摩西盖之高。
那么不要忘记，这一道墙不是以撒自己盖的。
那么你晓得，这也不是以撒自己盖的。
这一道墙是很奇妙的，神借助他的敌人盖起来的。
这也是非常奇妙，让谁叫给这一张的？
为什么他们盖起来？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没有安全。所以他们需要那道墙。其实那道墙是不需要的，我们知道说以撒不可能伤害他们，
我们晓得以撒是
百合花不可能伤害荆棘，只有荆棘伤害百合花，但是你看圣灵做了何等奇妙，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你不保护自己你就失去保护了，没有这件事，
你以为不保护自己就失去保护，哪能是个
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保护，
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保护，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等到敌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
都在都在让世界上我们同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反而害怕起来，
这家伙是一伙
子，所以感谢主，
所以就得知
你看见圣灵做的事实在是奇妙，
圣灵作为大人是奇妙，
不知不觉神就借着世界筑了一道的墙，
不知不觉上头人家这家做了一家业，
现在以撒要说这不是我做的，
人家以撒说不是你做的，
你看见吗？
你
是神借着这个世界立的那道墙，
是上帝叫世界立起的耶，
但是不要忘记，
都是忘记，
那是因为世界害怕的结果，
因为世界一步的结果，
世界怕什么呢？
世界不一样的，
怕神的同在，
怕神的同在，
怕神与以撒同在，
怕让我以撒同在，
弟兄姊妹，我要问说，今天有没有神的同在？
今天要那三个同在呢？
有的时候人打我们的右脸，
要那个街上当门，
我们打回去，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得了好处了，
我们得了好处，
神的同在不见，
那么这三个同在是不见，
要紧的有没有神的同在，
要预想的是要那三个，
为着神的同在，
预叫三个同在，
你愿意不愿意转第二个，
你愿意不愿意去听，
你愿意不愿意走第二里，
你愿意不愿意去听，
不光第一口井，
不过第二口井，
第二口井，
第五口井，
第三口井，
第三口井，
现在呢 是第四口井。
那个第四口井。
等到敌人一大早走了以后。
等在以撒在地上走了以后。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告诉我
们。他的仆人来告诉以撒说。
他的仆人来解释以撒说。
他们是挖了那口井不错。
也是挖了那个井。
但那个井本来没有水的。
放了那个井到水的。
那么等到以撒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
等在以撒讲过那个事情以后。
他的仆人告诉他们说。
他的仆人解释过。
我们得到那口井。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
稀奇不稀奇？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以撒的身上有四口井。
我们知道以撒身上有四口井。
十字架就把以撒带到深处。
十字架就把以撒带到深处。
所以感谢主弟兄。今天我们不只有奉献的生活。
今天我们不只要奉献生活。
这是我们的根基。
这是我们根基。
但圣灵要借着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更深。
圣灵又是一个人，如果帮忙大家干上，
所以感谢主。
就是是，
这个就是四口井。
这个是四口井。
那不止如此。
不止如此。
结果，当你读到雅各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里有四根的柱子。
我们会发现好多有四根柱子。
你看见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
你知道我国立了四根的柱子。
这个柱子代表什么？
这柱子的概念。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底哪四根柱子。
首先我们这次是两四根柱子。
你记不记得雅各骗了他父亲祝福以后，
你记不记得我哥骗了耶路撒冷祝福以后，
他的哥哥要杀他，
雅各又杀他，
所以他就开始流亡了，
也就开始流亡。
我们常常想啊，他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几岁，
我们现在大概现在只有十几岁，
所以妈妈一手导演的最后就把哥父亲的祝福就把他骗过来，
是给他妈一手导演的，是给他哥的祝福骗的，
结果没有想到哥哥要杀他，所以呢他只好逃亡。
所以只好逃亡。
那我们的感觉大概是十几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这个可能就是十几岁。
但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
真的读圣经来讲，
那个时候雅各已经是七十七岁了。
但是现在我哥已经差差
是
吧？
不是十几岁，是七十七岁了。
不是十几岁，差差是。
七十七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
他才是有的闹的这个人呐。
所以你看到了七十七岁还是妈妈一手导演的，你看到
了他才是我这个人呐，一手导演的。
结果那一次他只好开始流亡。
那么黑色的自然就是了我。
而他的妈妈那一次最后的一次看到他雅各，再也没有见到雅各。
那么给他那是这样是吃叫我哥这样那吃叫吧。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就开始流亡了。
你要圣经开始问过我哥都开始了我。
结果他实在是很累了。
把这个行来。
有一天他就用，所以后来到了一个旷野。
你带了一个库爷，
他就把那个一块石头啊，就做他的枕头。
你说我一个盖枕头都给枕头。
你们晚上试试看。
你让我去试试试。
你们搬一块石头到你家里，你做枕头试试看。
你不是盖枕头在家屋里，你做枕头很。
你一定睡不着的。
你一定睡不着的。
所以雅各能睡着，证明他实在太累太累了。
所以我哥跟那个睡着啥，人生问题他来他来了。
七十七年来。
他差你的
第一个晚上，
第一个要学
离开他的父亲，离开他的母亲。
那个给他日常，那个给他日常。
现在他一个人在旷野里面，
一个人在旷野里面，
他累得不得了。
他一
结果就用那个石头就做他的枕头，
结果又盖石头做枕头，
就睡着了，
睡着。
没有想到他做了个梦，
要说被做了一个梦，
神向他显现，
让这个记忆，
他从来没有准备好的。
你有人来准备
好了，结果神向他显现，
结果让这个记忆，
他醒过来以后。
你神过的窑，
他说这真是可怕的地方，
这真是可怖的地
方，可畏的地方，
很恐怖的地方。
他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这个是上个地要起。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把他所整过的那块石头就立了根柱子。
那么圣经在圣经里不过整过的那石头立了一个柱子。
然后就把油就浇在上面。
要不要我就举着烟。
他就是开始许愿了。
就是开始许愿。
神说我与你同在。
神公与你同在。
他说：“神啊，你若与我同在。”
结果神啊，如果你梦同在，
就是神老早答应他与他同在了。
你们神照样给梦同
在。而且神说：“我要带你去，也带你回来。”
神啊，哥，你带你去呀，带你。
结果他说：“神啊，如果你带我去，也带我回来。”你看他加个若字。
结果如果神你叫带去呀，带你我。
然后如果神怎样怎样怎样的话，
结果神是哪是哪是哪我。
然后他怎么说呢？
你是哪说呢？
他说：“我这根柱子一定要做你的殿。”
结果我们这个字预定做你的爹，
对不对？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这个殿呢，就是神的家。
这爹就是神的哥，
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伯特利。
那个地方就伯特利。
伯特利就是神的家。
伯特利就是神的哥。
你知道雅各是最后，雅各只想到他自己的。
我哥给自己
因为雅各生下来就是抓嘛。
因为我哥给杀戮的时候就抓嘛。
所以全世界就是他自己。
全世界不可能，他不可能想到神的家的，
也不可能写在上过。
那现在他醒过来以后，
你醒过来以后啊，
他就应许神，如果神与他同在的话，
如果上母的同在，
那个柱子就要变成你的殿，
这个柱子就变成你的。
所以你看，这是他的许愿，
这是个许愿。
好了，这是雅各所立的第一根柱子，
这是我国所立的雅各柱子。
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往巴旦亚兰去了。
圣经说过，给我不得了去。
他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
给我不得了。
圣经说太阳落山了，
圣经说太阳落
山了。
不如说个
从此以后，
有自由。
经过了二十年，
经过了年年，
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
他也有人升起过。
所以一直等到他回到宾诺伊勒的时候，
多给外在宾诺伊勒的时候，
神和他摔跤，
让我给撒高。
然后你知道打雅各的，雅各的腿就瘸了。
你知道，你晓得，我过给他一个干脚腿。
到那个时候，圣经说太阳才升起来。
在那个时间，圣经说他也在升起来。
想想看，弟兄姊妹，
这些事，弟兄姊妹，
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
圣经说恶人老本恶。
雅各是个诡诈的雅各。
因为我国是该居住的我国。
是不是神就惯他，神就容他？没有。
是不是让着穷的就容
他？神没有放松他。
让他过过去。
经过二十年。
经过年年。
最后他的大腿窝终于瘸掉了。
最后他的脚是干脚腿。
到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太阳升起来。
在那个时候，圣经最开始嘛，他
所以可见他自从立了第一根柱子以后。
所以说，如果给他立了第二个柱子以后。
经过了二十年漫长的黑夜。
经过了年年磨叽的黑夜。
然后他不是离开他的舅舅的家吗？
以后就不是离开家照顾吗？
离开了舅舅家的时候。
离开家照顾。
没有告诉舅舅。
那该是该叫
带着他的两个女儿，
带着的那个女儿，
还有另外两个佣人，
我有那个佣
牛群、羊群，还有孩子们。
牛群我有信，
他们就偷偷的跑了，
就偷偷一跑，
结果没有想到啊，
结果那些的
给他舅舅追上了，
这个就叫
给拉班追上了，
和老伯追呀、
拉班说你怎么可以不告而别呢？
老伯伯，你知道不该是你，
你为什么偷了我们家里的神像？
你去年偷了我们过这个神像呢？
那么我们知道，结果是拉杰偷了那个神像。
其实是拉杰偷了那个神像。
其实他实在不知道，这个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个神像。
其实晓得拉杰偷了那个神像。
所以你知道雅各怎么说呢？
所以你晓得我故事啊？
你在谁的家里？你在谁的身上收到？这个人一定要死。
结果你在年龄上也烧掉，给人一定死。
这句话很重的话。
这我是很注意。
这是为什么后来拉杰死在路旁？
去年个老姐要死在路
这是雅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但是我过一辈啊，一辈。
因为他没有想到拉姐会偷那个手神像。
你晓得老姐会偷个上去？
我们的感觉里面也是拉姐，是很美丽的一个女子。
我们真的结果估计老姐也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
结果他怎么说呢？你在谁的身上收到就谁收到谁的，就说就谁一定要死。
听说过，念人叫念上叫烧叫念死。
结果拉班每一个帐篷都收过了。
结果老伯每一个帐篷烧过。
没有。
No。
结果跑到拉杰的帐篷。
跑到拉杰的帐篷呢？
奇怪的很呐、
啊。奇怪很。
向来阿拉伯人呢、啊，游牧民族是把这个骆驼是在帐篷外面，没有人把它放在帐篷里面的。
阿拉伯人是放在门口的，在楼头是靠在帐篷外面。
所以就证明这个证明一定不妙了。
该证明一定不合。
怎么搞的？拉杰会把一个帐，这会把一个这个会把这个什么会把这个骆驼放在帐篷里面？
是那么骆驼在外边骆驼或者帐篷对面？
那么在帐骆驼在帐篷里也罢了。
骆驼在帐篷对面是？
就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拉杰就把神像就藏在骆驼身上。
骆驼在不上也坐在骆驼上面。
然后他自己就坐在那个帐骆驼上面。
一直都坐在骆驼上面。
所以收了半天收不出来呀、
所以收了半天给收出
来。然后拉姐怎么说呢？
拉姐是哪个呢？
他知道他应该起来，他的父亲古时候的规矩，如果父亲呢，他一定要站起来才对。
古时候的规矩，也不站起来一定要给
他不能站起来，他一站起来神像就跑出来了。所以他说我身上很不方便，
就是
说
我身上不方便。
那其实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他那个身上的不方便，就是每一个做母亲的到每一个做母亲的到每一个他总有他不方便的时候。
每一个做母亲的每一个女人我要给不方便。
所以呢他就骗他说你看这是我身上不方便，我不方便的时候。结果他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雅各生气了。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就
就告诉你看你什么也没找出来呀、
啊。哎，我过了啥几个
月？二十年，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你年年你咋刺激了我工？
我白天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
嗯，你的肉鸡肉干狗尿血，夜干风霜。
现在在他面前的拉班。
那个给你忙一个老婆。
就说出二十年雅各所受得的苦。
就是告诉了我过年你所受的痛苦。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在他眼前。
有哪个人是给我演？
一个是拉班，
一个是老婆，
还有一个就是拉杰。
一个是拉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雅各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是雅各。
我过原来晓得是我过。
雅各不知道他自己有多诡诈。
我过原来晓得是要给你。
一直等到他碰到他舅舅，他才知道他自己有多诡诈。
你这一碰在你的就像那个姐姐晓得你是要给人。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弯刀终于碰到葫芦头了。
哎，这个中国人说弯刀正碰到葫芦头。
雅各以为他是最诡诈，没有想到有人比他更诡诈。
我过本来是最诅的，倒是要人给你干去。
他看到了他的舅舅，才想起他自己来。
哎，你赐教给你教给这现在给自己来。
所以你知道，在这里雅各不止面对一面镜。
哎，这个高多不到是我国在一面。
神借着二十年就是给他两面镜子。
让给年年都靠你拉面镜。
你觉得你觉得拉班鬼诈吗？
你估计拉波居住吗？
你看见拉班就看见你自己。
你是叫拉波，是叫你自己。
但是不光拉班是他的镜子。
不过拉波是个镜子。
拉杰也是他的镜子。
拉杰也是个镜子。
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拉杰好得不得了。
我们估计拉杰还是不得了。
我们不会想到拉杰会偷神像的。
我们晓得拉杰会偷上爷。
而且我们也不会想到说他会告他爸爸说很对不起，我很不方便。
家干部小叫给个干事家把公司包庇。
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人其实就是雅各的镜子。
其实黑跟人其实都是我过去是个镜子。
神经过了二十年，
让经过了年，
给他两面镜，
靠给拉面镜子，
让雅各看见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你我过去叫给自己是自大个人。
我记得从前有一个笑话。
你记得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老弟，有一个老先生，很喜欢批评别人。
有个老先生很喜欢批评别人。
那么总是挖苦别人，批评别人。
总是挖苦别人，批评别人。
所以他就和他太太呀、啊，就有一天就到一个餐馆去了。
进门呀，他踏入到一个特别的一个笑话。
正要进门的时候啊，
正要上门那个，
他看见一个老人呢，从前面过来。
你吃掉一个人，我忙也走了。
那么他就在对他太太讲
了。你说在一家哪一国啊？
他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见到这么一个又丑又老的人。
一共如来那吃掉一个人要丑要来的人。
他太太说你讲话小心一点。
家哪一国？你告诉我楼上。
你现在是站在一面镜子的。
你要是坐在镜子门里。
那个又丑又老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你咋还个要丑要来的那是你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你吃掉吗？
今天我们需要逛圣灵光照。我们才可
以。
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感谢主弟兄，就在那个时候，拉班要和雅各立约。所以他们就立了柱子。然后拉班怎么说呢？他说但愿这个柱子做我们的见证。
昨日给该侄子做我们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你明白了。
你那
如果祭坛的生活是奉献的生活，
如果这一道的生活是奉献的生活，
井的生活是牲畜的生活，
井的生活是牲畜的生活，
那么柱子的生活乃代表见证的生活。
那么柱子的生活是代表见证的生活。
在这里有一个见证的，
这高度要个见证，
但是问题在这里。
所以问题是高度。
你知道说，你可以把亚伯拉罕跟见证连在一起。
你可以把亚伯拉罕和见证连在一起。
你可以把以撒跟见证连在一起。
你也可以把以撒和见证连在一起。
你做梦也不会把见证和雅各连在一起。
那你这是梦啊，晓得见证没有我国和你在一起。
这个自私的雅各。
给那个自私的我国。
这个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雅各。
这个自由抓的，没得把
这。这个到处抓的雅各。
这再次抓的我国。
他抓住了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
你抓的抓的是有些感到是有些感到是。
那弟兄姊妹。
我弟兄姊妹。
这现在我们要问这样的一个雅各，会有见证吗？
还要见证吗？
不可能有见证，
不可能有见证。
所以你讲的见证的时候，
所以你过去见证，
你一定要把它和亚伯拉罕拉在一起。
你又不，我把老汉，
你会把他和雅各俩在拉在一起？
这不可能，不给我。
雅各怎么会有见证？
我国是哪有见证的？
但是感谢，
都是贵人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是像雅各这样的。
就是演我国
可能有见证的，
不可能有见证的。
但神要见他立了四根的柱子。
都是三公，谁叫给立了四个日子。
换一句话说，
我是我国
借着雅各，
借着我国
神要产生一个属灵的见证。
然后说啥一个主人，
这实在是完全叫人跌破眼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这虫雅各，
你该虫我狗，
在神的眼光中雅各根本就是一条虫。但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迟早有一天这个毛毛虫要变成一只蝴蝶。当蝴蝶飞在空中的时候，这就是神的见证。毛毛虫身上是丑陋的，雅各的身上是丑陋的，但是感谢主，经过了神雕刻以后，你看见雅各一生事实上他是立了四根的柱子。
你知道我国一扎给立了四个日子，
从雅各的身上能产生见证。
用我国上要做啥见证？
你看，不是叫我们都跌破眼镜？
你是不是军官？我几乎我讲，
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人们给你们上眼，
主能够产生他的见证，
只能够做啥给你见证？
这不是叫人跌破眼镜？
不是军官，几乎我讲，
但是感谢主，
就是这个。
我们觉得主借助盖恩夫人会产生一个见证。
你们。晓得只是叫盖恩夫人
在穆安德烈身上会有见证，
对，穆安德烈身上有个见证，
在盖恩夫人身上会有见证，
在盖恩夫人身上也有，
在达比身上会有见证，
在谁上也有见证？
难道主在我这个人身上会产生见证？
那在主人我们这个人上也会产生见证。
我相信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你相信亚伯拉罕的
神是以撒的神，
神是以撒的神。
你真的能相信神是雅各的神？
你真会写上上是我故意上吗？
所以弟兄姊
妹，
在这里很清楚，
这里很清楚，
第二根柱子的跟前，
第二根柱子
有三个人，
有三个人，
记得。
记得
一个是拉班，
一个是老波，
一个是拉杰，
一个是老杰，
还有是雅各，
另外一个是我哥。
在这个背景里面，
在这个背景里面
告诉我们说，现在亚伯拉，现在雅各经过了二十年的寒风霜，
我哥经过了年年的风霜，
现在他立了第二根的柱子，
立了第二根柱子，
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亚伯拉雅各就经过了宾努伊勒。
我哥说讲过了，变到一楼。
神就在他大腿窝就摸了一把。
然后是给大腿窝对就摸了一把。
从此以后，
有事一样。
雅各腿瘸了。
我哥个抬头。
大腿窝是他一生力，大腿窝是他一生力量最大的地方。
大腿要么就是一上一下最累的最多。
结果神摸了他一把。
结果神摸了一把。
从此以后，
有事一样。
他就变成瘸子了。
你说变成了？
什么叫瘸子？
人家就感觉你
瘸子就是每走一步路。
感觉是每走一步呢，
你就想起神的恩典。
你说吧，想起神的恩典。
从前雅各走路不需要想起神的恩典。
有耶，我过早的不需要想起神的恩典。
所以感谢主。
对
后来雅各又学了一些功课，是不是？
后来我过要了一些功课。
你看见他的女儿被玷污了。
你知道一个女儿被玷污。
然后你看见他的儿子在那里残暴的报复。
要知道一个女子的好多遭。
所以雅各说，在这一代为我留了臭名。所以你看见圣灵在雅各身上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工作。
你知道圣灵在我国上继续工作，继续工作。
好，经过事件以后，
经过事件以后，
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
告诉
雅各说，
告诉我哥哥啊，
现在你们应该到伯特利去。
那个你就要在伯特利去。
神加了一句话，
神过了就是我，
你要住在那里，
你就要住好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雅各是个充满肉体的人，
我哥是个充满肉体的人。
伯特利是神的殿，
伯特利是上帝的殿，
也是天的门，
也是天的门。
他说这是可怕的地方，
这是可怕的地方，
可畏的地方，
可畏的地方。
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
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
伯特利，
伯特利，
神的家，
神的国，
天的门。是个可怕的地方，
是个可怕的地方。
所以伯特利雅各只能经过，
伯特利我哥只能经过，
雅各不能住下。
我哥不能
住。对一个充满肉体的人，
在一个充满肉体的人，
以伯特利最多经过一下就可以。
伯特利最多经过，
他不可能住下来，
也不可能住，
他一分钟都待不住，
一分钟待不住。
但是现在神对他怎么说？
你
要往伯特利去，
你就要到伯特利去，
你要住在。
你叫主干黑高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经过了二十年圣灵的雕刻，
经过了年年圣灵的雕刻，
现在雅各这个充满肉体的人，
我哥个充满肉体的人，
现在终于可以住下来了。
你
看圣灵的工作吗？
你制造圣灵工作吗？
所以当他到了伯特利以后，
都可以见到伯特利以后，
神又对他说话。
然后再一个，
现在不是做梦了。神对他说话，说完了话，神就升上去。他就在神对他说话的地方，就立了第三根的柱子。
立了第三根柱子。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
你要知道，
但是现在他立了第三根柱子以后，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咋说呢？
第一，你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在伯特利那根柱子是用油浇在上面。
你记得这年你也在伯特利那个地方的一个柱子要去一样吗？
那这一次呢？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次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不光浇上油，
你过去也要，
他也加上酒，
你这锅也熟。
这个酒在原文呢？
粥就该约完
了，这指着酒祭来说，
谁叫粥祭的
什么叫酒祭呢？
人家就粥祭呢，
当一个人献古时候献祭的时候，最后你要拿一杯的葡萄酒，
最后就拿一杯葡萄酒，
然后把这个葡萄酒就浇在祭身的上面，
葡萄酒浇在个最上面，
这个叫做酒祭，
该去做粥祭，
清楚吗？二十年是只有油，
年年只有药。
二十年后呢，不光有油，还有酒。
年年要锅要药，我要走。
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有一个人落在墙道，被打个半死。
要跟他落在墙道，被打得半死。
后来撒玛利亚人就招呼他。
那个撒玛利亚人的主，
他代表我们的主。
你这边我们的主。
结果你看见给他油，也给他酒。
你至少你靠给药啊，靠给。
是油和酒才能裹别人的伤。
是要么走那个顾问的，
你看见这个很明显是这个是撒玛利亚人做的，
你还能写跟撒玛利亚人做，
现在感谢主，
那个就得值。
雅各现在可以开始有油也有酒了，
如果那个祭司也要来走，
他不光是油，
也不光是药，
还有酒，
我要走。
那现在这个酒呢，
那个走啊，
倒出来的酒，
是带出来的酒，
所以代表造出去的生命，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估量生命、测量生命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不是你喝多少酒，乃是看你造出去多少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亚伯拉罕、雅各不一样了。在那个时候，神说你要改，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
你有事要你别叫我哥，
不再是抓了，
不再是捉，
要别叫以色列。
以色列
什么意思？
以色列是念啥？
以色列就是和神一同作王。
以色列都是过母上一同作
王。现在感谢主。
那个就是
经过了第三根柱子以后。
经过了第三根柱子以后。
现在雅各可以，这个生命是倒出去的生命。
那个我国咱们再次出去咱们。
现在他不光接受别人的祝福。
你不过是接受别人的祝福。
而且后来他可以给别人祝福。
我靠别人。
你记不记得这个法老的故事？
你记不记得法老的故事呢？
他见到法老的时候，
你记得法老那个姐？
如果是从前的雅各的话，
他
应该要祝福的，
一定祝福。
结果没有想到法老在他面前低下去了，他反而给法老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根柱子不光是有油，而且有酒，油和酒能裹别人的伤，但是更重要的，这个酒乃是倾倒出来
的，
乃代表倾倒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三根柱子。
所以该是三个字。
那么第四根柱子呢？
第四根柱子
是雅各再往前走不远的时候。
是我国最忙忙也丈夫有的。
结果拉结难产死在路。
结果拉结那时候死在路边。
拉结要死的时候。
拉结又死那个。
他称他的儿子叫便厄尼。
给称这个儿子叫便厄尼。
他的父亲说不可以叫便厄尼。
这个
应该叫便雅悯。
应该叫便厄
尼。便厄尼什么意思？
便厄尼什么意思呢？
忧愁之子。
忧愁之子。
所以拉结等他要死的时候。
所以老姐当有事
呢，他说这个儿子是我忧愁之子。
一个该儿子是忧愁之子。
他父亲说不，要给他起名叫做便雅悯。
一个就给起名就便雅悯。
忧愁之子。
是忧愁之子。
有忧愁不错。
忧愁不错。
因着这个忧愁。
因着这个忧愁。
就产生能力。
就造成能力。
这就是便雅悯的。
叫做便雅悯的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
候。拉结就死在路上。
老几十岁了，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对雅各来讲是很大的打击。 到了晚年还记得这件事，什么事都忘记，他记得拉结死在路旁。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拉结的坟墓那里，雅各立了一根柱
子，
这是雅各的第四根柱
子。我国的第四根
感谢主弟
兄，
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拉结坟墓上面那根柱子，
拉结吧，我们要觉得是个柱子，
乃代表神剥夺的手。
那是这边让剥夺的手。
不要忘记，以前神做了很多的工作，
以前神做了很多工作。
现在雅各慢慢成熟了，
能够我国默默能成熟，
但神那个剥夺的手仍旧在他身上。
都是让剥夺的手仍旧在上面。
你看见在四个妻子里面。
你知道这世界最
他最爱的就是拉结，
这爱的就是拉结，
他最起初的爱就是拉结，
这最初的爱就是拉结。
他因为爱上拉结，就看这几年好像几天一样。
这是因为爱着拉结，这叫给你的东西还要。
所以他愿意为他的舅舅做奴隶。
所以给女儿不给姐姐做奴隶。
我们都知道雅各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
我们晓得我国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没有人在他身上可以拔一根毛的。
那年呢，可以有生意拔一根毛。
现在为着他女儿的缘故，为着拉结的缘故，
为着拉结的缘故，
他愿意服侍七年。
给女儿服侍七年。
结果没有想到他骗他。
你要晓得老
结果给了他是给了他给了利亚不是垃圾。
结果你靠个利亚不是靠垃圾。
结果他又服侍了七年。
你要做啥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一生有一个人雅各觉得值得我付出的话。
如果一生我过过的要跟人直接给付出于我。
那是垃圾。
这个是垃圾。
所以弟兄姊妹。拉结乃是他一生第一次触动他感情神经的。
拉结就是给他第一次触动他的神经的。
为了拉结。
为了拉结。
他什么都愿意摆上。
给谁也愿意摆上。
结果弟兄姊妹。
结果弟兄姊妹。
圣经给我们看见。
弟兄看我们视角。
神剥夺的手。
神剥夺的手。
在他身上。
这个生意。
所以拉结难产死在路旁。
所以拉结难产死在路旁。
但是不光这样。你若再走下去的话，没有多久以后，拉结所生的儿子是约瑟。
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
神特别不这个雅各特别爱约瑟。
是我国这边是约瑟。
他看见约瑟，就想起拉结来。
都想起拉结的。
所以拉结不在了。
所以老姐那是，
但是最少现在约瑟活在他面前。
那是那个要啥我是一满意。
结果没有想到约瑟被约瑟被，结果没有想到约瑟被野兽撕碎了。
那是像小那现在要啥被野兽撕碎了。
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做了宰相。
你如果连到现在你儿子来做了这些。
所以等到有人告诉他说约瑟还做了活着而且做宰相。
都让人干这个要啥我急了那个急我做了。
圣经告诉我们雅各心里冰凉。
圣经过的要咋上帝就是正念。
老早以前他知道他的儿子就是已经撕碎了。
他估计他儿子都被撕碎了。
但是后来不光如此。
不光如此。
因为后来他们需要粮食啊。
后来需要粮食。
结果没有想到啊，他们又要把他的小儿子要带到埃及去。
小的不给三英子又带到埃及去。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现在不光是拉结走了。
这不把锅子拉结走了。
在雅各的感觉里面。
我国的哥哥对吗？
这个约瑟已经被撕碎了。
约瑟被撕碎了。
不光约瑟被撕碎了。
不光约瑟被撕碎。
现在连便雅悯也不见了。
你也被我们
也被他们带走了。
他被带走。
所以弟兄姊妹。
昨天姊妹。
你看见那个剥夺的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
你自己剥夺的手是非常非常深。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后面故事大家都晓得。
你看见说神在荣，结果神在复活的里面。
神在复活对吗？
你看见不光是约瑟重现，
不过是约瑟主义，
而且是在荣耀里面，
是这些荣誉的嘛，
做了宰相，
做了这些，
而且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也便雅悯被带走了，
是你国兵我们被带走，
但是后来还是回来了，
好嘞，给我是外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乃是神剥夺的手在雅各身上，
但是让剥夺有个手在雅各上面，
最后你看见果然把这个从雅各就变成了荣耀的以色列，
最后就不该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
所以见证就产生了。
所以即使说啥
你做梦也不会想
你做梦啊小脚
那个穷的雅各
那个穷蘑菇啊
居然能变成荣耀的以色列
居然能变成荣誉的
居然能变成一只的蝴蝶
居然能变成一只蝴蝶
感谢主弟兄
感谢主弟兄姊妹
那一个你看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最好让你们得终于到
这这就是雅各的四根的柱子
这就是蘑菇的四根柱子
那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要几分钟
我们看见说约瑟的身上有四组的梦
我们知道约瑟身上有四组的梦
他梦什么梦
你梦的念
他梦见有几天有十一个禾捆对他这个禾捆下拜
你知道有十一个禾捆下几个禾捆下拜
他做的梦就是有十一个星星还有月太阳和月亮也对另外一颗星星下拜
你知道在亚父神圣母我要他要母女俩还要给父神圣
所以这个梦是什么梦
该梦是给人梦呢
这个梦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约瑟要做宰相
这一梦都该什么梦要呢要啥又得
约瑟要得到荣耀
要啥又得到
后来果然这个梦对了后来果然这个梦实现了
后来也故意该梦啥也
你记不记得全地大饥荒的时候
多你记不记得有的大饥荒
这个十一个哥哥啊就到他那里去要粮食
大家该顾着啊顾得要有粮食
结果你看见根据圣经的记载他们的确向他下拜
就是圣经的记载的确是给我吧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
让咱们明白
约瑟的梦乃是得着荣耀的梦有一天要得着荣耀的
约瑟的梦是要你得着荣耀的梦
所以弟兄记得吗
弟兄记得吗
这就是约瑟所做的梦
该说约瑟所做的
最后果然他做了宰相
故意给做了这些
最后果然他得着荣耀
故意给制定了永远
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
刚刚我们明白
约瑟做的梦乃是荣耀的梦
约瑟做的梦那是永远的梦
但是他哥哥很不高兴
都是给姑父很不改
所以有一天看见弟弟来了
然后你是叫给他得
了他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
那个做梦的那个来了
所以约瑟的特点是什么
所以约瑟的特点是什么
约瑟的特点他会做梦
要啥个地点做梦
那我们也常常做梦
那梦梦啊像你
梦了有一天做总统
梦有你要梦就是总统
梦了有一天发大财
有你要发豆子
但是做了半天那个梦从来不实现
做了半天的梦该有的
所以我们的梦不实现
是你梦梦不在意
但是约瑟的梦会实现
都是要啥个梦就是在意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弟兄姊妹
最后他果然是在荣耀里面
故意给这样的荣耀
果然做了宰相了
故意做了这些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就这次弟兄
你看见我们的梦不会实现
我们的梦不会在意
但是约瑟的梦会实现
都是要啥的梦就会在意
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愿望
约瑟的梦怎么实现的
要啥的梦那在意呢
我们知道约瑟的一生有四组的梦
我们晓得要啥
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讲
我们那五个都也是一个
但是我们知道约瑟的梦所以会实现
我们晓得要啥的梦所以会在意
因为他有四件的衣服，
家父给他四件衣服。
第一件的衣服，
第二件衣服。
你记不记得他的父亲把一件彩衣给他？
你记不记得家父穿过这衣裳？
这就证明上是父亲所爱的。
其实证明就是日常所爱的。
但是不要忘记，
都非忘记，
就是那个彩衣后来他的哥哥染了血，告诉他爸爸说：“你看他被野兽吞吃了。”
说这个彩衣要染了血，这个衣也做的更是个八股，要啥
所以那个血衣就是那个彩衣。
那个血衣就是彩衣，
血衣和彩衣是一件衣服。
血衣和彩衣是一样。
一面告诉我们他是父亲所爱的，
一面告诉我们是父亲所爱的；
另一面告诉我们他是弟兄所恨的，
就是弟兄所恨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第一件衣服。
这是第一件，第二
件。第二件衣服。
第二件衣服。
他被卖到埃及去。
因为妈在埃及去。
你记不记得他去做了奴隶了？
就是做了奴隶。
然后呢，他的主人的妻子。
要给世上的妻子
看到约瑟非常的俊美，
就在约瑟非常俊美，
就引诱他，
就
勾引他，
就勾引他，
希望他和他犯罪，
希望给母给犯罪，
他怎么样也不肯得罪神，
张亚是可不女的，
所以就结果他就把他的衣服，就他奴隶的衣服，就丢在他祖母的手里，
所以就说不给个衣啊，奴隶衣到这个证明，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这件衣服，
这件衣
就变成他罪恶，就变成他犯罪的证据，
就变成了他犯罪的证据，
他没有犯罪啊，
让他拿犯罪呀，
所以这件衣服什么衣服呢？
这件是个衣呢，
奴隶的衣服。
那我那个有，
那么然后他就被送到地壳里面去。
这样被送在地
你记不记得他就坐了监牢了？
就是坐了两个。
结果有两个犯人和他在一起。
有哪个犯人没跟在一起？
他和犯人居然他和罪犯居然就列在一起。 那么那两个罪犯呢，一个是久正，一个是散长。结果后来久正呢是得救了，
好嘞，受尽的教
三长呢就被砍了头了，
一节被磕了头，
你记不记得他就替他们解了梦啊，
记不记得就是被一起干了梦。
结果呢这个约瑟就告诉九正说，如果你将来回到宫里面，你要提醒替我提醒我，实在是无辜的。
其实该是受尽给我，你要你还在宫中对面可以一定上约，
结果完全忘记了，
受尽女人忘记。
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细节不细节，
细节不细节。
现在等到后来呢，后来法老做了梦，那么这个九正才想起来，哦，我还记得有一个人替我解了梦，所以后来赶快就把约瑟就招到宫里面去，圣经说就把他衣服就换掉了，那个衣服乃是囚衣，做了囚奴的衣服，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好嘞，我们晓得，
最后他做了宰相，
你做了这些，
圣经说就给他穿上了细麻的衣服。
正讲说，该是我们可以去落什么衣？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都喜欢做梦，
每一个人都喜欢做梦，
梦代表我们的意象，
梦代表我们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梦。
我们每个人都要梦，
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得着荣耀，
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得着荣耀，
神不光使我们称义，也使我们得荣耀，
让父道之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
什么叫得荣耀呢？
你也是永远
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就是女人让女子样也。
什么时候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在我们的身上，
基督永远我美丽人
我们
上也，
我们就得着荣耀，
我们得着荣耀。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梦，
所以弟兄姊妹，该是我们的梦。
那这个梦怎么实现呢？
该梦是哪啥意呢？
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异象，
许多时候我们只是叫异言，
我们只做梦，
我们做梦，
但是梦好像从来不实现一样。
梦还有用的不大意，
但是感谢主，
都是救世主。
你看见约瑟的梦怎么实现的？
你知道要啥个梦是哪啥意？
因为他有四件衣服，
两件四件衣，
本来他是父亲所爱的，
本来是有一张所爱的，
他的彩衣，
也彩衣，
结果变成了染上了血，变成血衣，
结果你也血变成血衣，
所以是先是血衣。
先是血衣，
然后是奴衣，
好嘞是奴衣，
然后囚衣，
好嘞是臭臭衣，
最后细麻的衣服，
最后是新衣。
这四件衣服，
这四件衣
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
是我们十字架上自古上
怎样经过卑微，然后才升高。
是哪能经过卑微，才能够升高？
怎样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是冠冕？
对，其实在日国一样，就是居民
像大卫一样到处的漂流，
也大卫是再次披露，
然后才进到荣耀，
一样是站在永远。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四件的衣服，
四件衣服
乃是代表十字架的道理，
那是这边在日国的人
给我们看见，达到荣耀的途径必须要经过十字架。
狂妄自教道在永远被一次见过上之过，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就是指
因着这个缘故，
人家几个缘故，
你在约瑟的身上，
你在约瑟的身上，
你看他很多地方都很像我们的主，
很多地方我写我们的字，
这就证明说神在约瑟身上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我们的主不是被神所爱，结果被他弟兄所恨吗？所以你看在约瑟身上也是这样，这一点很像，彩衣告诉我们他被父亲所爱，
这一个是嘛，你被父亲所爱；
血衣告诉他为弟兄所恨；
血衣个是嘛，被弟兄所爱。
那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神在那里雕刻约瑟的时候，
然后多给约瑟那个，
是根据我们的主一生，主的一生在那雕刻的。
就是我们主意杀到多，
你看这点像不像他？
你是给点有也
很像他，
行业的。
那不止如此，
不像如此。
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制定他日过那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我们的主是没有犯罪的。
我们知道我在，
有两个强盗在他旁边，
两个也在这个。
就这两个强盗呢，一个得救了，
一个得救，
一个灭亡了，
一个灭亡。
你看这个不是约瑟的故事吗？
约瑟故事吗？
那约瑟为什么有这个故事呢？因为神要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约瑟才能做基督的预表。所以难怪你看见吗，约瑟没有罪的。你看见吗？不过很不幸的，那个奴役跑到他祖母的手里面去了。
还把一个奴役跑到给祖母的手里面。
他们就诬陷他，就陷害他。其实他是没有罪的。结果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一个得救了，
一个得救。
一个灭亡，
一个灭亡。
你看弟兄姊妹，
你是弟兄姊妹，
这个不是给我们看见说，约瑟他的梦能实现吗？
约瑟的梦能够啥意思？
神要把他磨成生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主，
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
他把生命的粮仓为我们打开了，
也不会生命的出现。
他来到他面前的，
我立在你面
前，必定不饿，
必定饭啊！
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
你知道吗？
你看见约瑟。就照着基督的形象，他不光进到荣耀里面，他也把粮仓打开，许多的人饥荒就得到解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那四主的梦，乃是代表我们的梦。我们的梦是什么？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像他，我们要像他一样，这是我们的意向。所以我们像保罗所说的，不辞我们没有违背我们从天上来的意向。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梦怎么实现呢？感谢主，四件衣服就是那个答案。四件衣服就代表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当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感谢主，最后我们就荣上加荣，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从创世纪十二章一直讲到了最后一章。经过了亚伯拉罕，经过以撒，然后雅各，最后约瑟，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祭坛的生活，井的生活，柱子的生活，还有梦的生活。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火祭，像亚伯拉罕一样。然后圣灵就把我们带到深处，
那么圣灵就把我们带到，
我们凡事就顺从灵而行。
我们我是荣辱灵子啊，
我们良心就开始有感觉，
我们脸上有些声音，
然后在我们的直觉里面，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地方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能天天在深处与主有交通。
我们那些上次我最是要沟
通，那不止如此，
不像如此，
你看见主给我们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
只况我们三门是丰盛的三门，
我们不只有一口井，
我们不只要口井，
有两口井，
有哪口井？
有三口井，
有多少口井？
我们不只有第一张脸，
我们不只
有第二张脸，我不再有第一里路，有第二里路，结果全世界看见，神与我们同
行，
不知不觉神保护我们，神借着这个世界来保护我们，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仆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得到水。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被带到深处的缘故，我们就碰到水。但是不止如此，因着更深处的生活，神在我们身上要产生见证。那个见证就是雅各的四根柱子所代表的。我们怎么可能是见证呢？这个要叫人跌破眼镜的。但是感谢你想想看，那四根柱子的故事，感谢主。本来那不过是石头，
那放的石头，
你看见吗？
你知道吗？
这个石头变成了我们的枕头，
石头变成了我们的枕头，
这就代表我们的苦难，
代
表圣灵在我们上雕刻我们。我们已经77岁了，
我们差差是
按人来讲已经没有希望了，结果神没有放松我们。所以他能把我们的枕头能变成我们的柱子。
所以让我们战斗变成我们的职
业，原来我们所经过的艰难，原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原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乃是把我们所枕的枕头就变成了那个柱子。弟兄姊妹，从这里不光是柱子，最后要变成神的殿。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结果你看见神怎么样借着雅各的一生，
最后让水饺用蘑菇给杀，
就产生了四根的柱子。
就做啥四个柱子？
那最后不止如此。
神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都是做梦的
人。
感谢主，十字架的途径，十字架乃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最后把我们带到丰收的谷场，
所
以感谢主。这就是你看见像约瑟一样，最后他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他就变成了基督的预表。为什么是预表呢？因为很多地方很像。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主怎样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儿子的形象，他儿子的形象。那这样我们的梦就实现。感谢主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大概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们看见这个基督徒灵命的初步，怎样从奉献到深处，到见证，然后得着荣耀，
你要得着荣耀
彰显，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你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子。
这个就是祭坛，
该做这道
井
井
柱子
直
梦所教导我们，
所过量的。
所以但愿圣灵把这些话翻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处。
是当当月圣灵基督基督我不发一人嘛。
虽然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周末在一起聚集，
是你跟我们是要该周末的那个日子，
但这个礼拜周末的话
是
需要我们一生来经历，
是用我们一生来经历。
即这一次我们所提的不过是一点点，
我们说的一把故事一点点，
但是不要忘记，
绝非忘记。
我们这一次时间很短，
我们这次时间很短。
创世纪是第一章一直到五十章，
创世纪是第二节一直到五十章。
我相信我们现在找到一些钥匙，
我们写上我们找到一些，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到创世纪，
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回到创世纪，
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你去注意哪四座的祭坛，
你注意在哪四座，
每一座祭坛到底学了什么功课，
每一座祭坛到底学了什么功课。
我们如果读雅各的这个以撒的四口井，
我们都一座的四口井，
然后雅各的四根柱子，
我国的四根
柱子，你仔细去读它，
你仔细找到，
然后以约瑟的四主的梦，
要撒给四周梦。
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好好去读它的话，
如果大可能还仔细找到，
我相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现在要对行间，
大家就能够把创世纪就会更清楚
了。
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一块石头两只鸟，
所以我们给你过的一块石头两只鸟，
一面就是让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进到这个创世纪的丰富里面，
一面我们我的弟兄姊妹站在创世纪的丰富里面，
另一面靠着主的恩典，
另一面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实在明白什么是灵命初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但愿主能够带领我们，在巴黎这个地方，立下一个美好的根基，然后弟兄姊妹，主不光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主在这里也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然后这个世界能看见。他们每次来到这里，他们要说这是可畏的地方，这里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门。这个世界人不知道在哪里能进到天堂去，但是感谢主，人来到这里，人能看见人间天堂，
能够视角上高地，
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只有教会能把天堂带到地上来，这就是为什么主把你们从很远的温州或者大陆带到这个地方来。主当然要祝福你们，主要把以撒赐给你们，感谢主弟兄，主赐给你们以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你们能够就叫你们更多的能够侍奉神，
都据你的那个嘎都为是蒙上
能够满足神的旨意，
能够满足他的旨意，
所以我们真是谢谢主，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
这个周末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
充满跟那个美好的机会，
最后我要谢谢大家，
对啊，谢谢大家，
我相信需要一个约伯的忍耐才能经过这几次的聚会，
只是有一个约伯的忍耐才能够经过这一次聚会，
所以我们相信大家的忍耐不是突然的，我今天应该12点结束，结果我又多借了15分钟，我借了就不再还了。那么谢谢弟兄姊妹的忍耐，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召集我们，你不放过我们，所以你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我们相信今天这个周末的聚集不是偶然的，我们相信也许很多的人我们生下来就为着这个周末好让你对我们说更多更深的话，虽然我们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使用这些话，借着录音带，借着录影带，叫我们多次三番的复习，也借着各种各样的聚会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次的相遇，这一次的相交，这一次的能够在这里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仰望你，如果你愿意，你把更多的机会赏给我们，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那是照着你的意思，
是的，
我们也为着你在这里见证特别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把我们的弟兄们带到这里来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愿我们都做同样的一个梦，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约瑟一样，我们不光在这里蒙你那么多的祝福，我们更重要的，但愿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叫世界上的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无论是个人的身上，也彰显在教会的身上，所以我们求你祝福在这里的见证，无论如何的艰难，你保守你的儿女们像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一样，你知道他们的难处，你知道他们的需要，许多时候你也知道他们的无告，主啊，我们知道你能够带领他们经过所有的苦难，也能够带领他们经过所有的艰难，主啊，我们求你为他们开路，许多时候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主啊，你用你的爱为他们创造爱的神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难处，每一个人的无告，每一个人的痛苦，每一个人的疾病，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祝福他们，安慰他们，擦干他们眼泪，也用你的话语来鼓励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路虽然孤单，但是只有你的笑容能鼓舞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往前去，主啊，我们为这个缘故把你在这里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既然你动了这善功，就要成全这功，但愿弟兄姊妹能同心合一，兴旺你的福音，也为着你做美好的见证，好让你自己见证的生活，柱子的生活在这里能得着完全的彰显，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祝福归给你的儿女，荣耀归给你的自己，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阿们。